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一位播客行业的同行啊，也是2023年啊整个播客行业的一颗超新星。欢迎来自于纵横四海的谐音 Melody。
Hello， 大家好，我是谐音 Melody。
哎，纵横四海呢，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太多介绍了啊，就是经常听播客的朋友们肯定都，要不然听过啊，要不然也有所耳闻。Melody 呢是纵横四海的主理人，这档节目是一档人类使用说明书，涵盖效率管理、职场、社会学和商业规律等实用操作指南。
不敢当，不敢当。
然后呢，我自己呢是纵横四海的一枚小粉丝，然后这儿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搞笑的经历，就是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啊，我找朋友，我找的是小宇宙的朋友，说你帮我介绍一下这个 Melody 啊。我是为什么说唯一的一次呢？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说想去认识另外一位播客主播啊。没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
天哪，这也太荣幸了吧。我
因为非常喜欢纵横四海的节目嘛，结果呢小宇宙的那个芒芒老师给我们发拉了群之后，发现哎，麦丽的微信号我有啊。
对啊，
对，因为我之前是以你们那个推送里边不是有那个加粉丝群的方式吗？
啊，对啊，它就是我的微信，
我加了粉丝群，
是啊，很早就加了呀
但我一直以为那个是你用来运营粉丝群的小号，然后没想到最后那个号就是你的大号，
就是我，就我只有这一个号
哎呀呀，然后当时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我心里其实也有一点好奇，我就想说这咱不是有微信吗为什么我们这是为了体现隆重性，还是为了啥，
仪式感
仪式感吗？不是咱就已经加过了吗
啊，但那不一样，那之前是以小粉丝的身份加的啊，这次是以
主播的形式加的，
主播的变态什么玩意儿
没有没有，我以为是因为李叔在外边玩，所以托王王老师先给大家就拉一个
对对对，然后当时其实就约了说有机会一起串个台什么之类的，
对对，
然后还想说如果能去上海尽量在上海面对面录啊，因为我在疫情结束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线下的这种面对面的录音，啊，但是时间来回来去呢实在是赶不上，所以我们俩现在呢还是用线上连线的方式在录这个节目。
非常抱歉，主要是我司放假时间比较长，就是过年老半天不回来，
是
刚回来之后淹没在一堆工作中。
对，然后同时呢这次也是感谢出版社的邀请，让我们来那个主要聊一本书吧，就是《时间贫困》这本书，其实在纵横四海里边聊过一期啊，长达5个小时啊，我听完了。
我天，谢谢谢谢。
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个壮举。
是，这个对我一般都比较啰嗦，聊的时间比较长。
对，所以今天呢，刚刚我跟那个Melody在录之前也先，因为我们俩从来没有见过面啊，先视频尬聊了一下，还让他猜了一下我的这个 MBTI， 因为感觉跟他聊天之前得先自报一下这个 MBTI， 方便他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还猜了一下，结果呢，基本猜对啊，猜对了75%，只猜错了一个数，
还是可以的哈，
还是可以的啊。对，主要是他没有想到我是个爱人啊，但是实际上我是个大爱人，
这太没有想到了。我觉得是，其实咱主播界，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最难猜的，因为主播界就是无论是亦是爱，在播客里面感觉都一样，
对对对，
听不出，
对
对。
而且正因为就主播在那个播客里边都太能聊了，所以到了线下之后，就是特别是在有这个 MBTI 这套解释方法之前，然后我这样的人到线下就很困难，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不是在这个播客里挺能聊的吗？怎么下来就不说话？你是不是在装？然后我就有苦难言。
现在我们就可以自报家门是吧？就是上来就说我是个爱人。
对对对对对，我是那个 INFP 啊，跟 Melody 只有前面的那个不一样，后边三个都一样啊。所以相信今天会有很多激情的碰撞。
是的。
那今天那个在聊《时间贫困》这个书之前，还是想先问一下，就是在读书这件事上，因为 Melody 平时在纵横四海里边分享的这些书吧，感觉很多都是比如说有些时间管理的工具类的、自我成长类的这方面的比较多一点。那你自己的平时的阅读 的类型也会比较聚焦在这些类型吗？
嗯，
还是有更多不同的类型？
嗯，我觉得其实我平时喜欢读的书还蛮广的，这我觉得分成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蛮爱读书的人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的 MBTI 刚才说的是 ENFP 嘛，
嗯，
而且我是100%的 E，
哦，
就是我很少见到有评分是100%E的，所以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顽皮的小孩，就是永远在外边，永远不回家，唯一能把我吸引回家的就是看书，就是只要我妈说新书到了，我就立刻冲回家，然后我就可以非常安静的在家待一天啊。所以其实我从小就还蛮喜欢看书的，那个时候书吸引我的就是故事啊，没别的，就是故事，就是精彩的故事，然后精彩的世界。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百科全书，因为我是在小镇长大的，而且我是在深山里的小镇，
嗯，
所以其实书向我打开了山外的世界嘛，因为我们不是当场自己就能亲眼看见，我所以小时候就读的都是一些我觉得是名著型的故事书，
嗯，
这就是我其实后来就一直很想让大家去多读一些名著，因为名著大家老觉得它是大部头很难读，可是它就是故事书啊，而且它是无比精彩的故事书，因为它都是经过了时间考验和这么多全球人的考验，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才能够流传下来的，
嗯，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那段时间我读的多的是名著。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从我自己开始就是上学上班去美国，那就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至少每年有一半的书籍是实用主义出发，我可以把它叫做实用型书籍。
哦，
对，但是这绝对不是工具书啊，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书的分类在国内不是那么的细致，
嗯，
就太粗了，就可能两三类。其实书里边是有一类叫做实用型的书，实用型的书里边如果再分得更细一点的话，其实是实用型的书加上人文社科的书加上科学科普类的书，这三类是我比较喜欢读的。
哦，
现在
你怎么定义这个实用方，就是这叫什么
实用型
的书啊，
嗯？
什么叫实用型的书？
嗯，其实《时间贫困》就是一本实用型的书，就是实用型的书的特点是它要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嗯，
大部分我喜欢读的不是那种特别讲方案的，我更喜欢读的是方案背后的原理。
嗯，
因为方案是不可能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嘛，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方案，因为我们要去解决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时间的问题。但是像时间贫困这一类的书，它实用，它给出方案，但是它更给出方案背后的原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规则和原理去个性化去定制一下自己的方案，虽然它长得差不多，但是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
嗯
啊，所以这一类书对我来说就是实用性的书。然后我觉得科普类的书呢，是当然我刚刚说的这几类不是完全黑白分明的分界线，他们是有重合的啊，更偏向实用还是更偏向科普。其实我在科普中也读的都是偏向实用类型的。
哦，
对，就是我最近一期节目是那个超越百岁，超越百岁它其实讲的那个大健康的概念，然后这个大健康其实也是一个实用型嘛，因为他书里边也提出了解决健康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它里边的理论会更多，它会详细的解释各种慢性病啊、脂肪啊，各种就是它的科学理论非常的多。
嗯，
这一类我就把它归成虽然是实用书但更偏向科普。
哦，
然后最后一类是人文社科，人文社科其实就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所有的这些，包括其实我把商业虽然也不算人人社科，但是我也把它拢在这里面，因为我读的都是一些商业规则的书，比如说像周期啊，
嗯，
了解一下世界的规则，然后比如说群体心理学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毫无意义的工作里边这个狗屁工作是怎么回事，对，诸如此类。
嗯嗯，
对，这些其实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嗯，所以总体来说我有一半的书是这样的，另外一半就比较杂了，就是我也想要开拓一下眼界，不能把自己的读书只局限在一个类型里。
嗯，
所以我的读书是这样的。李叔你喜欢读什么书？
我呀，嗨，
嗯，
我有点惭愧的说，我小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挺爱读书的小孩。
嗯，
啊，因为我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山里的村庄里长大的。
嗯，
小时候对于书本这块也是如饥似渴吧，但是我那时候可能大家的那个精神生活甚至物质生活都还比较匮乏，所以没有什么书可以给我读。然后我就后来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把我们村里所有带字儿的东西全给读了。
哇塞。
啊，其中最多的就是故事会。对。然后可能有点金庸什么古龙啊武侠小说之类的。后来实在没得读，把村里的什么赤脚医生教材都给读了。
哇。
因为上面有字儿。
哇塞。
就比较惨，所以小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家里有个书柜的同学，然后书柜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世界名著啊之类的。我们家可能在这方面的那个花销部分特别多吧，所以小时候就 对于读书这件事情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感，
嗯，
然后这种不满足感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算是得到一些缓解吧，那时候可能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了，对，但是我的阅读范围我自己认为一直是比较窄的，简单说就是文学，就是文学类的，而且局限在小说，说白了就是一个看小说的人，虽然也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啊，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啊，但是呢好像出了小说这个世界之后就涉猎特别少了，而且我之前没觉得这是个什么问题，然后一直到可能30多岁的时候意识到好像光看小说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会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像一个小说然后就开始多看一点比如说哲学或者历史类的，那就是等于说从文学扩大到文史哲吧，啊，但是也仅限于此。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2010几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台北，然后台北它的那个诚品书店都会有图书的热销榜嘛，
嗯，
当时的热销榜的第一名，那本书的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哦，《被讨厌的勇气》，对。
然后我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脑子里的那个本能的反应，真的就是说，哇，台湾人到底怎么了？就是大家有这么多心理问题要解决吗？啊，就是我完全是带着一个好像觉得自己好像很健康啊，自己没问题那样的一个角度来俯视所有的这些，你可以认为是心灵成长类的书籍。
明白。
然后直到了好几年之后，就是疫情期间吧，2021、2022年的时候啊，我终于把这本书自己也把它读完了，好几次读到泪流满面，说我也需要被讨厌的勇气。对，
明白。
然后这两年其实整个读书的范围就比以前大很多了，
嗯，
对，你说那些科普类的也会看，然后实用型的也会看，
嗯，
但是阅读量我觉得可能还远远达不到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目标吧，比如说你说一年看100本书，当然听上去像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肯定达不到，我可能一年我估计30-40本，50本就没有，因为我也没有记录的习惯，所以我特好奇，就根据你的记录，你一年到底能看多少本书啊？
我应该能看100本左右，但是就是说这个里边如果都算上所有的小说，那我肯定能看到100本
啊。
然后在纵横四海开始之后，因为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播客的内容，
嗯，
所以就占了读书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会降到75本或者是降到50本左右，但都一般来说是在50到100本之间。
哦，对，忘了说了，我爱看漫画。
嗯，对，漫画也算啊。
算上漫画的话，我一年也能看到100本漫画，那
对啊，也算啊。
那看起来还不快吗？嗯，
对，而且我觉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涉猎也很广泛啊。其实只要书的质量是好的，你就揪着一类读也没什么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啊，就文学作品本来就是包罗万象的，它首先肯定就是有历史，对吧？
嗯。
然后里边有社会的各种表现，它都是反映社会现实的。
嗯。
这里边肯定也有一些人类学的东西。心理学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文学作品探讨的就是人的心理，它表现的就是人的心理。
嗯，
呼啸山庄这些年不是被
哦
心理学都说了吗？阁楼上的疯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其实就是集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一些文化，对吧？就是文化变迁一些有趣的探讨。我觉得其实文学作品还是像一潭深海一样，就里边包罗万象，
对对对，
内容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对。啊，忘了说今天的主题之一啊，世界读书日啊，世界读书日，
嗯，
啊，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反正就是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蹭一蹭，
嗯，
就是那你每年读这100本书，咱就按照100来算，
嗯，
你是怎么解决读书的时间的问题的？
嗯嗯，
我就说对我而言啊，就是我有各种各样的读书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很难保持注意力长期集中，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得了一种叫做 ADHD 的病，还是得了一种叫做自以为是 ADHD 的病，哎，不重要了，反正就是很困难。
嗯，
好就好在我去年呢，因为一直在坐飞机，坐了有大概50-60次飞机吧，然后飞机上因为玩不了手机，所以去年的阅读量就暴增，但是呢我也不能光靠坐飞机来看书，所以就想问问请教一下 Melody， 如何保证你的这个读书的这种你说是效率或者是最终的这样一个成果吧。
首先我在读书的时候，它肯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一年就10来本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是按需去读的，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读，但是就是因为需要的时候觉得读了书的效果特别好，就是学到了东西，然后也应用到了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很明显的效果，所以我就不知不觉的会希望能够读得更多。
对，
那可能就从10本进阶到了20几本， 但是在二十几本其实停留了很多年的，因为你想想二十几本就相当于平均一个月两本书，
对，
也不算特别少，
不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阶段就停留了好多年。然后有一年，因为其实我就是哪怕你读了二十几本，你还是会觉得说我希望能够读得更多，毕竟这二十几本书里边能被我评成五星级的，因为我对我的书都有评星，在我心中能评五星的并不是二十本都能评五星，偶尔就是运气不好可能会有那么几本就是烂书，然后我还得去分配不同的种类嘛，不能够只读一类书，因此我老觉得二十几本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有一年我突然之间就决定说今年我一定要做到五十本书，然后那一年就真的做到了五十本书。
哦，
然后从那一年开始，我突然之间发现，其实突破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难。那我就觉得从五十本再往上读是不是也可能，然后就很几乎是等于非常顺畅的就进入到了五十到一百本之间，就到七十五本，然后就到一百本。所以总结我自己的整个过程啊，那它就有三点。第一点是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就是先要有我每年都在读书的那个大的环境，然后才能够突然之间到达。这个不一定要说每年增加十本，没有那么慢，但首先需要就先养成我确实在读书的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不养成这个习惯就很难到达一个很高的数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一定要兴趣阅读。你看我的整个进阶的过程其实是因为我在一路上都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想读，我随时随地想读书，我才能够读到这么多书，因为这是一个天然的事情。然后第三就是我觉得要用一个小目标来帮助自己稍微激励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读二十几本书，我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说那今年能不能突三呢，就是突破三十本，然后突完了以后你下一年可能再突五十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确实我自己明显的感觉到确实比之前读的多，是因为目标会提醒我去读书，就是以前读的没那么多是因为你老是忘记去读嘛，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忙别的事情，尤其像我这种百分之百的 E 天天在外面跑对，以上是我觉得一年能读很多书的三点，很重要。就是其中第二点是最最最重要的，是兴趣阅读，就是一定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千万不要说我买了一本啥啥啥书我觉得它特别好，但丁的神曲我买了你知道吧，就放在书架上两年了都没读过，一页也没翻开
这样的书我买的太多了
对，就一些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感兴趣，我当时也觉得我买了我一定会看，但是翻开看了两页之后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兴趣阅读是最重要的。我读的书大部分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想要读，然后一口气读完的，我经常有那种读到好书我一整夜熬夜我要把它看完的经历，
有有有，
对。然后再具体说到找时间看书呢，是因为你只要有这种我想要看书的心情，就特别特别想看书，其实就不需要特别的找时间。比如说我走路通勤，我一般是走路上下班至少有四十多分钟，这个四十多分钟我都在听书
啊，听书，
对，当然就是书的类型不一样啊，像我说的实用型是不太能听的，因为我要做笔记，但小说可以听啊，就所有的小说其实听书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现在的小说它的那个听书的，对，因为我没有听过啊，对，它的那个朗读出来的那个感觉不会感觉很生硬了是吗？
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就是之前前两年我都不听，因为确实很生硬，这两年因为 AI 声音的技术进步了，所以其实仿真度提高了非常多，至少能听得入耳的了。我听的因为在读书的 APP 上的那个两个可能是会员专有的 AI 的声音就还蛮真实的，所以小说类的我一般都，对，当然有一些非常高深的小说你可能读的速度不能那么快，本身一边读就要一边停下来想，那就不能听书，但有一些特别流行的然后大家都称赞的一些新的小说出来了，我也想看一看，那种就非常合适用来听书，像是历史故事型的也特别合适在路上听，所以我其实在路上听了很多书，这个其实对于你累积读书的数量来说非常轻松。
哎，有意思有意思，
对，
对，这个我可以试一试，
然后其实就不要想着看书是一个两三小时的运动，这样的话就很难挤出时间，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一有空我就读它，甚至我哪怕读它五分钟都 OK 的。比如说我上班，我到了公司第一件事情，我可能会先读书，但是不能读太久，因为读太久我一天的工作就做不完了。但是呢，我可能会读个十五分钟，因为我是以十五分钟为单位来做时间记录的，所以我一读就是一个单位，就是一个计量，一针。
关键在于你真的能够停下来。 这个一旦你读的上瘾了，怎么可能停得下来呢？
啊，只要不是小说，其实都还好、
哦、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读小说，读小说确实很上瘾，就是读停不下来。但只要你不是读小说，十五分钟停下来是很容易的，因为本身读个十五分钟左右就是要停下来做一个总结的，否则信息就会堆积的太多了。
嗯，
所以十五分钟停下来非常容易。那我一般来说到公司就会先读十五分钟的书，这样的话整个思维都会比较沉浸。进入一种非常思考的状态。
嗯，
你每天你别小看这十五分钟，其实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一本书也就读完了。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是一本书一般来说短一点的书六个小时就看完了，长一点的书十个小时，然后六个小时乘以四也就是二十四个十五分钟、
哦、算得真快。
嗯，其实二十四个十五分钟其实不到一个月嘛、嗯、那你至少可以一年读个十五本书是没有问题的、嗯、就是按这十五分钟单位。嗯，但如果你想想嘛，一天花十五分钟你一年能读十五本书也不错了。
嗯， 嗯， 嗯，确实，
再加上你走路通勤各种听书的时间加起来，你一年至少能读个三十本书吧、
嗯、
这也不错了。所以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那你是会比较习惯先把一本书读完再读下一本的，还是会同时读很多本书那种、
哦、不不不，同时读很多本，我同时读十几本书
、哦、这个我也是，我也是，
这个非常帮助我们读书的。因为其实你读一个东西确实脑子会累，然后在精力管理那本书里我本来也讲了大脑的休息是切换，所以就是如果我读一本书让我读一个小时我就已经很累了。我说的不是小说啊，咱现在说的就是非小说非小说读一个小时真的很累了，因为你要一直不停地跟上作者的思考，然后要积累新的知识，如果新的知识不够多那这本书本来就不值得读嘛。
嗯，
那我们读的书不都是为了增长知识嘛，所以其实读一个小时真的很累。
嗯，
那如果我能够切换的话，其实我就能够连续读三个小时的书，对我来说很轻松。
嗯，
因为每个知识都是不一样的，就没有那么累了。如果一个主题上读三个小时，那知识累积的太多了，我大脑就来不及整理。
对对对，就平时我在飞机上有短的时候可能飞两三个小时，长的时候飞十几个小时的时候也有。一般我就打开我那个电子书，打开那个微信阅读嘛，当时的感觉想看哪本就打开哪本，然后看了五分钟感觉不对然后就换一本、哦、或者说看了一小时觉得累了啊，就再换一本，然后这样基本上我飞一趟就能看掉半本书或者一本书，就还蛮爽的。
是的是的，我这同一时间我至少会看十几本书。
嗯、
这十几本书就比如说我听书，听书是比较专一的，我都喜欢一口气的把它先听完。
嗯，
听书里边我可能也偶尔会切换个两三本。
嗯，
但是平时纸书是我最会切换的。一般来说如果我是微信读书就是在手机上读书的话我也不太会切换、
哦、
但是纸书我真的会桌上永远放着十几本书、
哦、
然后随时翻开，
抓到哪本是哪本
翻开看、
嗯、
而且每天回家也是看心情。你看我们 NFP 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NFP 就是要自由嘛，要随心所欲嘛。
对啊，
就你别给我规定好今天就一定得读多少书读多少页，这种事情我们是干不来的。但是同时读十几本书就是我们的风格，就是你回家了反正读书是我喜欢的事情、
嗯、
那读哪本今天我不知道，我回家了再说，就是很自由很随心所欲。
对对 对， 对， 对
这也是一种就对我们 NFP 来说的解决方案，
对一种自由的感觉。
对，我不到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想读什么书
哎，所以就是在你提高自己的这个阅读量过程之中你没有遇到过阅读困难啊，比如说注意力不能集中啊，或者说很难把一本书读完这样的情况，你有过这样克服困难的过程吗？
啊，那肯定是有的。注意力不够集中我有两个方法来应对它。第一个方法是把它割成像刚刚说的小单位、
嗯、
就是我把它割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它就不会有这么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通常是发生在你读得很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一定会不集中的，因为大脑就累了嘛。嗯，然后所以我本来就把它变成一个小单位之后它没有机会不集中。就是哪怕如果我要连续读一个小时，我读书是比较喜欢做笔记的，这个笔记其实不是为了真的后面的集合起来的读书笔记，就是为了保持注意力集中。因为当我一边做笔记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停下来了、
哦、
我停下来了以后它就不会走神，因为我接下来再开始它不就又是新的了吗？
嗯，
走神一定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我每次都只是读个五分钟，甚至都不是十五分钟，我每次都是读个五分钟，哎，我想起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记一记、
哦、
接下来再读五分钟然后再记一记，然后我在书上写写画画，就是这些动作都能够帮助我保持注意力。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你就让我拿起一本书然后读，除非是小说，除非是非常精彩的小说
、嗯、
那我必然十五分钟之后注意力就开始走神了。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 把这种一定会发生的走神用记笔记写写画画来替代掉。
对，如果记笔记都已经不管用了，就像刚才咱说的，就开始切换另外一本书。然后由于有了一个切换了的新鲜感，因为进入到了新题材，那个新鲜感又能够帮助你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所以你看，我觉得就是我对于这个方法都不是去对抗它，就对抗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在我的节目中老说自律是不存在的，
对对对，
靠意志力是不行的，咱都得靠方法和工具。方法就是你顺着它走啊，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注意力不集中，咱就在他注意力开始走神的地方去想个办法给他拉回来就行了嘛。
嗯，
当然你这么做的多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也是一种锻炼，你就会注意力越来越集中。
对，
这个就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还是回到前面说的兴趣阅读，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哦，
如果你对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渴望，你肯定不会走神啊。而且你读书你选书很重要，我们就回到最初吧，你不能选一本我刚才说了像戴丁的神曲。对不起戴丁，就是我也很想，我真的很想读，因为我对这部书非常感
兴趣。缘分没到。
对，缘分没到，
以后会连接上的。
对，因为它现在不解决我的任何比较紧急的问题，然后我对于更紧急的问题的兴趣肯定是更大的。
嗯，
所以我就想要先去读其他的紧急的书。
对，
嗯，只要你能兴趣读书，其实你就不会走神，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就等于像跟作者聊天一样，聊天总不太会走神嘛。
嗯，
所以你一边聊天你一边会说，哦，这样，天哪，原来这样，他解决了我好久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你要有这种心理的话，其实看书就不太会走神了。
是，那还有第三个我最想知道的方法，
嗯，
就是对我来讲读书最大的敌人毫无疑问就是手机。你是在如何在读书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哎，读书的时候不看手机效率会变高，但是如何能够把手机真的把它丢出去呢？
啊，这个我就觉得他没可能做到只针对读书不看手机。虽然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的时候毫无打扰的感觉，就是那种心流的感觉是很快乐的。
对，
所以我读书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打扰，但总体来说手机这件事情不能只针对读书解决，它得针对整个生活习惯，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手机打扰。这样的话你全天都在思考怎么对付手机，你就把手机当成一个敌人，你全天都在思考怎么对付它，你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小办法，然后你就会在这些小办法上不断的试错，有些试成功了，有些试失败了，你就想点新的招再试，试到最后你就会有几百个招来对付手机，然后它就变成你整个生活都能够抵御它的诱惑，这个时候读书自然也就能够抵御它的诱惑了。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先把所有的社交媒体筛选一遍，那些让你开心的留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删掉。
嗯，
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区分这个东西。
嗯，
啊，删掉。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小窍门是，我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的 APP， 我宁可删掉，然后每次重装。
哦，
就是比如说有一款非常无脑的小游戏，我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嗯，
因为这个游戏不就设计来让你上瘾的吗？但其实我很不开心，我每次玩完了我就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觉得我玩它前十五分钟最快乐，在十五分钟之后都是痛苦，
嗯，
都是上瘾的痛苦，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但是对吧，删掉确实也很容易再重装回来，但我就是这样，我每次玩完了我都删掉，然后下次我再想玩它我必须要把它重装，等待，这些其实蛮管用的。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每次还是重装了，但是次数越来越多之后，我就会越来越不想重装，最后就会把这个游戏忘掉。
嗯，说的都是一些很实用的方法。嗯，
对，有一些小的小招，这个小招当然不能够一次性的让手机远离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有一百个这样的小招呢，那是不是就能达到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你就一直尝试哪个招是对你有用的。
嗯，
然后对我来说，我手机永远都静音，我听不到它的任何提醒。
哦，这点是我一样的。
对，然后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叫系统性变化，就任何变化是不可能单一变化的，它必须要整个系统全变了，就是好像修路一样，你只要有中间一米的路段没修好，你这条路就通不了车。
嗯，
对，然后你要全路通车，你必须要每一个路段每一米都给它修好了。那在手机这件事情上，就是你必须要让身边所有的人知道你的对手机的态度，比如说我就会叮嘱所有的人只有紧急的时候才会打电话给我，也不要指望我秒回。
嗯，
我微信经常是很久不回的，但是当天或者第二天一般都会回，那所有的人你要不断的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然后他们就会习惯你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不太需要就是有一种焦虑感，说我要看看手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不会错过什么，我知道我不会，只要有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会打电话。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系统性变化，你必须要把每一个路段想好，把每一个路段都通车，然后 当我的手机上既没有什么特别刺激我的无脑的 APP， 又是静音，又我又不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再加上书比手机好玩多了，我不觉得手机比书好玩啊，就对我来说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就很多小招吧，总结来说就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 baby steps， 一次一块砖的垒上去，你就能够在你和手机之间垒起一堵墙。
对，就听你说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哇，这些方法都好有用啊。就好像你之前你有一期也是那个很热播的节目叫手机大脑吗？
嗯，对，手机大脑
就是讲那个事情。那期节目当时我一听，他可能就听了比如说20分钟，就已经觉得说哇，这些节目很厉害很有用，然后就不停的开始用微信分享给我身边的所有朋友了。我说啊，这个节目一定要听一听。
哎，谢谢谢谢。
然后在听这些节目过程之中，我至少看了几百次手机。然后到现在这些节目在那个小宇宙上显示剩余50分钟没听完。就是我一边在学习如何战胜手机，一边还是被手机战胜了。
对，这个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系统性变化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说咱们千万不要有错误的期望，如果有错误的期望就是容易老打击到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战胜不了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正常，我本人也是战胜不了它，我是战胜了无数次，战胜了几万次我才战胜才勉强一部分取胜，对不对？就是我能说出来的都是我已经身经百战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东西，不代表说我也是一次性能做，我也做不到。所以系统性变化就是说咱们每次做不到就是一次有效反馈，做不到就要想为什么做不到。那我每次只要有一个招就行了，就是我只要明白一个点，哦，我知道了，在这个方面上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下次试试那样做。我觉得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你不断的试，然后看哪个招是适合自己的，做不到就做不到没关系的，明天再做，后天再做。对，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哎呀，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明天再战。
对啊，所以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回到咱们录音之前我好奇那个话题，就是你这种方法论大师工具大师，你怎么可能是 F 呢？
我就是对
对，感觉你像走脑子不是走感觉的。
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是从 F 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愉快的走心才去现在走脑子的。就是咱们绕个圈就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愉快。因为我觉得 F 跟 T 的技能，或者说是 P 和 J 的技能，就是 MBTI 那一期我也讲过了，每一个技能我们都应该最理想的话是在平衡点。当然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平衡点，这样的话全世界就无聊了。 MBTI 有趣就有趣在每个人的每个字母上的这个点都不一样嘛，组合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各种各样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技能的使用上每个技能都有优劣。那我的选择是我想要保留让我开心的那个东西。那哪个工具好用就用哪个。就是我的性格上来说肯定是随心所欲的，不喜欢束缚的，就特别自由的。
对啊，
然后我的 P 的指数也很高，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很多事情是不愿意做决策的，我是要到最后一刻让它自己自动浮现的这个规矩。
对对对，
然后我是一个喜欢观察，我不喜欢过早的干涉。
对，让事情自然发生嘛。
对，是的。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开心的东西嘛，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本性，我就是喜欢这样。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你的决策做得太晚了。
对，
然后呢就是哦，我等到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等到最后才发现哎，我已经投入了100%的精力，结果它肯定是不成的，我当初有一个东西我没想好。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不行，那我得把另外一个技能在合适的时候要用一用。
对对对，
这还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没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看起来像用脑，其实我还是走心的。我只是在走心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找到在哪个点上我不得不用脑的时候我就得用脑。
对对对，其实就比如说你的很多的节目都是在帮助大家去少走弯路嘛。那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比较就体验主义者吧，我会觉得人生呢还是要走些弯路的。
是的，
就是完全不走弯路人生该多无趣啊。对，但是呢由于来日无多呀，有时候也会觉得弯路可以走，但是呢少走一点也是可以的。
对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就像你刚才提的那样，就是说用一些工具也好也好，方法也好，能够特别是把那些一直在反复走重复走的弯路 省一省可能还是有必要的。
是，其实我的感受是有小小的不同啊。
你说。
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帮助大家避免走弯路的。
哦，
弯路是必然存在的。
嗯，
就是弯路这件事情是每个人一定会体验的。如果你不体验弯路呢，整个人就呆滞了，不可能有成长。
嗯，
成长就是通过犯错误来进行的。我们在情绪的那一期有解释过这个原理，就是大脑是有一个预测机制的，你符合它的预测它就不会修正。那么由于外面的世界在日新月异的不断变化，
嗯，
大脑内的这个预测模型却永远不变，因为它都符合预测嘛，符合预测不就是不变嘛，
嗯，
那它很快就会跟外面的世界产生偏差，然后你就会进入到预测不断出错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让脑内的地图，我们大脑内有一个地图或者说有一个模型，你要让脑内的模型跟得上外面世界的变化，那你必然一定要犯错，只有在犯错的时候大脑才会去修正这个模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学习必然一定是要通过犯错来实现的。这个犯错就是弯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让大家避免，避免不了，因为你把理论用于实践的时候你必然一定还是会犯错的。
对，
我的用意是你错得快一点，然后呢你错完了之后从错误中能收获能够多一点，
嗯，
你能够立刻明白这个错是怎么回事，看到你跟真实世界之间的偏差，你不要在错误的路上一去不返，你知道吗？不回头。我觉得我在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是鼓励大家多去犯错，你尽量的犯错，犯错是美好的人生体验，但是呢，第一你错得快一点，你别踌躇不前，你就勇敢的去错。第二，你错了以后不要过分的自我打击，就是不要陷入到不应该有的负面情绪中去，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们通过犯错来学习。嗯，我觉得我努力想做的是这个事情。
高效过弯。
高效过弯，对，是的。就让大家就是觉得就是说你是摔嘛，你其实你看我们很多开心的经历并不是冲着目标和成功去的，比如玩雪，对吧？打雪仗，
嗯，
哪有什么章法呀？不就是摔呀，那吧？每次摔到雪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就觉得很开心，
嗯。
所以有什么关系？就是摔摔打打，不挺开心的？
嗯，好，那我们刚刚啊，本来想随便聊两句热个场啊，大家也知道曼迪老师的这个输出能力，
不好意思，比较啰嗦
啊。那我们现在还是聊一聊《神经贫困》这个书，
嗯，
这个书呢，我看完了啊。然后在Melody老师的这个讲解的帮助之下，然后你那五小时的节目我也听完了，我还做了读书笔记。
哇塞！
你的节目的笔记我也做了，读书笔记我也做了。我上次干这种事儿可能还是上中学的时候。
哇塞！天哪，好认
真！我改变了，我改变的 ，You change me。
你也变成了一个 TJ。
对，要不然就是由我来抛砖引玉吧，啊，因为那个Melody老师在他的节目里边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不如由我这样一个学徒来说一说我的收获。然后麦迪来指正一下，
哎，不敢不敢，交流交流，
首先呢，时间贫困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是一种感知，它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如何能够改变这种感知呢？有三个方法，分别是锻炼身体、帮助他人和体验敬畏。嗯，请补充。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很重点的是，很重点的是它是一种感知。
对，
我们不是说按数量上来计算它就是每天应该怎么样，就这本书里边也有一个理论说，上来就讲了嘛，一般来说每天少于两小时的自由可支配时间的话，你就会感到时间贫困了。
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你多于五小时，虽然你的时间看上去非常的充裕，但实际上你的感受上仍然是一种时间贫困，就是我这么多的时间有点泛滥了，泛滥到没有东西可用，所以这也是一种感觉，就是时间贫困是一种感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时间跟快乐值是完全等同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时间管理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感受管理。
对，然后那比如说锻炼身体或者帮助他人，
嗯，
这两个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时间不但没有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变少而反而感觉变多了呢？
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感受，当你感受多的时候它就是多，或者说我们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去把时间当成一个数字，当成一个量化的指标来去管理，而是要让它为我们的快乐服务嘛。从感受上来说，运动你的快乐值增加了，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充裕。从帮助别人上来说也是一样，你给出去的时间虽然你自己的时间减少了，但是你内心产生了非常多快乐的东西，产生了人跟人之间合作的信任，产生了一种我进入到了人类大群体的敬畏和安全感，这些其实都会让你从感受上觉得我是在掌控的。我虽然是一个渺小的人类，但是我跟其他人合作在一起，能够对抗自然界的无情和多变啊，这种感受上你都会觉得我的时间是充裕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实现我想实现的梦想。
嗯，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一个目标离我太遥远， 怎么地都实现不了的话，那再多的时间我都会觉得不够用的。
哦，
如果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实现的，那其实再少的时间，比如说我觉得我有演讲的能力，我就算临场发挥我也还可以，那就算你给我比如说半小时准备，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也是够的。
嗯，
所以就说他不看时间真正的长短，是要看你有多大的信心去实现你的目标。
明白。
而且这个信心不一定是针对具体的目标，咱刚才举的例子还是一个针对具体的目标。
嗯，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目标变成一个说我能不能过好我的人生，我能不能活出我的意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价值。
对，
如果这个是你的整个大的人生的目标，而且你对这种目标的信心相对比较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时间是够的，我的时间是充裕的。
嗯
嗯，如果你是觉得信心特别不足，自尊心也很低，那其实给你再多的时间准备你都会觉得不够，你就会始终有一种焦虑感。
嗯，那我理解就是说因为书里边和你的节目里边都提到一个其实比较容易理解的逻辑，就是说既然我还有时间锻炼身体，说明我有时间，既然我有时间帮助他人，说明我不贫困，其实有点欺骗大脑的一个意思啊。
对，
但刚刚你说的其实我反而会觉得更有启发，就是实际上是在通过锻炼身体帮助他人和体验敬畏的过程之中，我认为是提升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
嗯，
然后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来让时间这个事情变得，我觉得是衡量它的标准去产生这个变化。
嗯，没错，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把它沿用在金钱上，就是咱们到底要赚多少钱才够。如果你觉得一个家庭非常的幸福，然后你身边有朋友围绕，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社会支持网络非常富足，再加上你可能生活在大自然，因为我们人类天然就是很喜欢大自然，我的整个生活环境非常的美好，你天天能够有跟大自然共呼吸吧，我的整个身体的韵律跟大自然的韵律能够共振，对我健康是比较好的，再加上你的运动习惯又比较好，健康饮食习惯又比较好，睡眠比较好，一切加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他对金钱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他就觉得赚多少钱只要能过就行了，快乐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我觉得跟时间的概念很相似。
对，
就咱们刚才说过了，如果你整个人的能量上去了，你就会觉得给我半小时我也能，没关系的，够了。
嗯嗯，
我觉得在金钱上也一样，就如果我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人，我觉得其实没关系的，赚多赚少都一样，只要能基本上能过就行了，别过得太痛苦就行了。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在这些方面匮乏感都很强的人，那给你再多的钱你可能觉得还是不够。
对，我是觉得就是在读这本书里边的这些作者总结的理论的过程之中，很大的一点收获就是在于他跟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能够得到一些验证。
嗯，
并不是说我读这本书我才去做这件事情。
嗯，
而是我不知不觉的其实早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比如说锻炼身体这件事情，我可能我没有什么其他好的那个运动的习惯，但我就坚持每周一次的瑜伽练习一个小时，然后经常这个练习的时间，因为我有时候是线上嘛，因为老师跟我有时候不在一个城市，在练习之前我可能正处于焦头烂额，然后一脑门子的官司，然后很想把这个练习给他 cancel 掉，但又觉得说不太好意思，还是坚持吧，结果练完之后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好像刚才那些事情也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
嗯，
然后帮助他人，就比如说刚刚咱们录音之前，然后我还在整理我的笔记，因为我是拿手写的笔记，把它整理到我那个文档里面。其实人也是在一个很高速的那个运转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蜜蜂从我们家的窗户飞进来了，因为我生活在大理，外边环境比较优美啊，对，有很多的很多的小昆虫，刚刚给 Melody 展示了一下我的院子，然后呢，这蜜蜂飞进来了，它就飞不出去了，因为有那个玻璃嘛，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也不能把它抓出去，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慢慢的赶了出去。帮助了蜜蜂之后，我觉得好像准备的时间变多了，就是就像书里写的一样，哇，真神啊。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咱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你对万事万物的态度松弛下来了，
松弛下来了，
你的容错度提高了，我不要求这么完美了，那当然需要的时间也自然就没有这么多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经常的转换身份，因为我们总是会不自觉的陷入到被时间奴役的状态，就是因为周边的人都在跟你要东西，然后你必须要在固定的时间之内产出这些，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时间奴役，我们就会为时间打工。
对，
就是说我得怎么怎么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做刚才我们说的运动啊，帮助他人啊，对大自然感到敬畏啊，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重新回到一种正确的位置上，会让我们感觉到时间应该是为我服务的，万事万物都是为我服务的。这个为我服务不是自恋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为我服务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是一个感受的天地精华的中心。
对对对对对，
是我决定了时间应该怎么分配，而不是让时间来支配我。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今天录音嘛，昨天晚上因为有朋友来大理这边玩，然后我还专门抽出了大概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陪他，因为我们大理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去生了一个篝火，烤了几个小时的火。就是其实如果你有经验，你知道，就是烤火本身就是一件让你很容易能够进入到那种体验敬畏和心流体验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完全是。我就我很喜欢看火，虽然就是你知道小孩不能玩，从小就被耳提面命就是小孩不能玩火，但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类对自然，就像你到海边你可能会坐那很久看海啥也不想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人类对火也是一样的，你看着火苗在跳动，你看着火，你就是感觉到一种大自然的敬畏啊。说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吧，就是其实我看书的时候我的背景音是火炉的声音。
哦，
对，我每次看书设置的背景音都是壁炉的声音，就是烧壁炉的时候那个柴火不是会噼啪噼啪吗，就是那个是我的背景音。
嗯，行，那下次我看书的时候我就生个壁炉。
对，求李叔招待我们玩，我下次就投奔投奔往大理投奔你而去。
来来来来来来烤火，来烤火，
我帮你生火。
啊，你会吗？
我会啊，我当然会。
哇，厉害厉害厉害。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比较山野，所以经常去山里面野炊，所以就是经常需要在西边找几块石头搭灶，然后开始各种生火。
好好好，咱们下次在大理组一个烤火局。
可以可以可以。
行，那说回到这本书的后面的一个部分，也是我觉得蛮有启发的，就是说有一句话叫拿回快乐的控制权嘛。
对，
通过 Melody 最擅长的追踪时间记录时间，来找到自己一天一周一个月时间里边最快乐的事情和最不快乐的事情，然后给每一个事情打分。最后呢把这个表做出来之后，知道自己什么事情是快乐的，什么是不快乐的，然后把尽量多做快乐的事情，尽量少做不快乐的事情。那这个部分请万乐蒂展开讲讲。
我觉得讲这个就是顺便可以先讲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一个 ENFP 很喜欢做这些规划呀记录啊。
对，
就在大家眼里老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在这期节目下面，我每次讲到时间管理或者说我记录日程，其实都一定会有一些声音说，但是我觉得很烦躁，但是我觉得就很无聊。
对，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应该这么过，就这么过有什么意思。
对，我听你那一小时的节目的时候听的我就已经很烦躁了，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我又觉得我做不到，那一定是我有问题
啊。不是不是，我觉得就是
开始自责了。
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有一个远近的问题，就是你把近期的烦躁跟远期的利益交换一下。我觉得人类天生就不擅长把远期的福利到眼前来折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储蓄基金都不够嘛，是不是？对，而且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原理，大家都不擅长，可是呢每一个人不擅长的具体的领域又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就是学投资理财的，甚至是在这个行业干的人，他可能对于就储蓄啊，对于未来的钱的这些规划呀，对吧，或者说尤其是养老金行业的人，他就会特别的擅长，因为他天天都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他可能也看到过很多由于当初不储蓄后来没有养老金的这些失败的案例。因此我觉得他在这个领域就会非常能够理解未来的收益会大过于当下，对吧，就是你当下付出了一点小的代价，你未来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收益，因为他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对，
但是这个人到了运动的领域他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 universal 的，不是你在一个领域懂得了这个道理其他领域就一样能做得到，他跨领域不通用。比如说这个人也知道我现在运动我老了会更健康，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把未来的收益到眼前折现的感觉。
对，
那我觉得就是像李叔宁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经历的就是这种，你们肯定有一些你们人生中的领域你们非常明白这个未来利益折现的道理。但单独在时间管理这件事情上，由于这是你们刚刚听到的概念，所以还没有能够把未来的那种利益折现到眼前变成你整个人是有感受的那种东西。
对，可能需要一点甜头那种感觉。
对，对我来说不一样的就是在于我早就已经尝到过这个甜头，我尝到过非常多次。然后眼前的记录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代价。 而且当你记录到一个习惯的时候，这个代价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习惯是不费力的，就是一个无脑的执行的东西，对吧？就再自由再随心所欲的人，我们也有很多人生中已经形成的习惯，在外人看起来很繁琐，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费劲的。
嗯，
所以其实时间记录一旦形成习惯以后，它的代价非常非常非常小，但是它的利益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就说有一句话叫做 fake it until make it，
展开说说。
那我们要做的是先去做这件事情、
哦、
你别管它怎么样，你就做了再说，就算我说的都是垃圾，我说的都不对，我说完了以后你试一试的代价也没有很大呀，对吧？比如说咱就记一个月，甚至咱就记两个星期吧，行不行？
嗯，
两个星期的代价大吗？不大呀。那你就算尝试了以后失败了以后，也不就是一个很小的代价要付出。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无论你们现在有什么态度，把这些态度先抛诸脑后，试了再说 fake it until make it、
嗯、
你先记录两个星期，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如果你记录了两个星期你回来说 Melody 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垃圾，你浪费了我五分钟记录的这个精力，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回来这么说。但是也大概率是你记完两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开始真正的尝到甜头。当你尝到第一次甜头的时候，这个行动就能够持续下去。
嗯，
这个甜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书中所说的，你的快乐值会增加。
嗯，
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第一，之前是什么东西让我不快乐，或者说之前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的快乐值继续增加。
嗯，
然后再回来，你就再从这些数据中，你能够去主动的干预你的快乐值，而不像过去那样被动的接受生命的多变的馈赠。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甜头。就当你发现你对于你自己快乐值的掌控比以前要大很多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还能够把你的快乐值再往上升的时候，当你发现你整个人不焦虑了，越来越平静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不是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个回报是巨大的，这个甜头是巨大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好像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乡下人嘛，
对，都是乡下人。
如果大家种过东西的话，你能够享受到，你只是一颗种子埋下去，浇浇水，它就能够长出一颗菜，而且这个菜割了还有，割了还有，
韭菜啊！
对，你知道那种巨大的回报的感觉，
嗯，
其实是你就知道说好，那我就愿意付出除土浇水这个小小的代价，没有什么问题
啊。哦、对，
因为它很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点劳作完全可以。形成习惯之后我反而觉得很开心。
哎呀，太有煽动性了。说的我都想试一试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两头抓、
嗯、
第一呢是你硬着头皮就去试一试，第二呢当然是我们既然一定要 everything has a price 嘛，你既然一定要付这个门票，你一定要付这个代价，我们可以让代价越来越小呀，就是最小化这个代价呀。所以比如说我以15分钟为单位，它就是一个最小化代价的方式。如果你每分钟都这么精确的去记录，你是做不到的，就像我们记录食物的卡路里也是做不到的，我记两天我就放弃了。
就是
对
每天按照15分钟为一个单位记录，我觉得已经很离谱了。
那
你还想记录每一分钟，太可怕了。
对，有些人哈，我知道有些人其实记录的时候他就是精确到分钟，比如说我看书看到了8:06、
哦、
然后从8:07开始我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他记得比较精确。对我来说就8:06，要不然我就记8点，要不然我就记8:15，无所谓的。
哦哦，
对，这个是以15分钟为单位的意思。然后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4舍5入，这样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再比如说你进一步放弃精确性，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出去玩了6个小时，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6个小时里边是怎么分布的了、
嗯、
但是没有关系，我就回来大概一下，因为以终为始嘛，你的目标只是要了解一下你的时间分布，精确性又没有用在这里。
嗯，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样的话其实记录的代价是很小的，然后呢你只是要一次性的投入，就是去设定你的日历是怎么样的，你分成什么类别，怎么记录，只有一个很小的学习的成本，你就能够进入这个状态了。
嗯，反正我记得你讲的方法就是说首先要记录一下自己做的这个事儿的内容。
嗯， 嗯，
然后它属于什么种类，比如是偏学习类的，
对，
还是社交类的，还是运动类的啊，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细分的分类。然后比如说同样是阅读，可能读不同类型的书也会有可能被纳入不同的分类吧。
对，
有的可能偏阅读，有的可能偏学习，最后再给这个行为或者这个事件打一个分，从10分到1分。
嗯，
然后最后再去总结说，哎，哪些分高啊多干，分少的少干。
是，而且其实我个人实践下来，我觉得这个打分哈不需要经常打。
哦，
你的记录是可以非常小成本的记录的，但是打分这件事情呢确实要增加你的记录成本。
嗯，
因为打分之后不是只打分嘛，打分很简单，但打分之后你得算呢， 你要把它什么加总平均然后分类别，这个就是一个增加成本的地方。所以我实践下来就意思就是说你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你隔半年你就选取其中的两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下你的快乐值分析，
哦，
你分析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吧？咱就比如说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的运动时间太少了，我要增加到每周至少三四次，否则的话我的快乐值就不能上升，或者说我帮助人的时间太少了，我必须要每周搞出两小时来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你得出了这个结论你就没有必要再记录了，因为你接下来记录的几个月都是一个很平稳没有变化的东西，
嗯嗯，
你过半年一年的你再去看一看说，啊，好，那我们现在又有很多变化了，那我们再来分析一次最近两周来说我的快乐值是怎么分布的，这个时候你又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就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记录。
明白。哎，那你用那个方法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什么实际的经验，就是说你通过记录发现，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让我快乐的事情，但是我做的不够多，那我实际上就真的去调整了。
我就做家务。
哦，
我发现做家务是让我快乐的事情，
嗯，
我以前是非常避免做家务的，因为以前我是有一种我觉得我的时间是要用来产出的，
嗯，
就是无论你是产出知识还是产出个人成长还是产出实际的工作的成就，这些都不重要，就是反正我的时间要不然就要用来学习，要不然就用来工作，
对，
要不然就是哪怕你说我要去跟亲友花在一起，这个都是 OK 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不愿意做家务，因为做家务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嘛。
对啊，
所以我就这个东西叫做
家务外包嘛。
对，家务外包
你说的呀，
书里已经有了。对，但是啊，这个我觉得家务外包适合那些你做家务的负担真的很重的人。
哦，
嗯，像我这样就是家务负担其实很轻，因为我在节目里面讲了，我也只有一个人家里面，所以就是我收拾起来非常的简单。那我对生活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的就是细节。所以我发现做家务让我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让我脑袋放空的时候，
嗯，
就像我说的，如果我脑子里面老想着成长啊、学习啊、输出啊，因为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活跃，然后我经常跟人在交往，因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所以其实你的脑子总是在运转，但是做家务的时候其实脑子是天然的会下来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间。此外呢，还有就是说做家务它其实是蕴含着很多韵律的，就比如说我其实还是蛮喜欢洗碗的，洗碗也好，叠衣服也好，哪怕你去扫地也好，它的那些动作哈，一下一下的那个动作它其实是蕴含着韵律的。
哦，
再加上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会动起来，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算是知识博主吧，大多数的时候是坐在电脑前书前，但是做家务你就是一定会不得不动起来，它会把你强行的从电脑前搬走，从手机前搬走。你做家务的时候你肯定看不了手机吧，
对，
而且你做家务的时候由于你有活要干，你不知不觉就要干活了，其实你会发现可能做家务的时间是你最长的一次性不看手机的时间。
嗯，
对，其实这些分析都是事后的哈，但是我们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做家务的时候你开不开心吧。
嗯嗯，
对我来说是开心的，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开心的，因为第一负担很重，第二就是非常的重复，那就外包。对我来说是开心的，所以就反过来，这就是我就说了执行方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嗯，
对我来说我发现我意外的发现他的快乐值其实还挺高的时候，我的方案应该是不外包，我是要把外包拿回来就是我要把阿姨辞退所有的事情都我自己干。
对，你甚至可以让别人来外包你
啊，对，
帮别人做家务
我帮别人做整理做收纳还是可以的。
哦，真的可以啊。
对，然后以及我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其实我还产生了新的乐趣，就是说因为就是你看啊，一个快乐值跟你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事后得花很多的时间去耐心的分析为啥。
对对对，
嗯，然后我分析以上那么多原因之后，我发现做家务还有几个让我快乐的点。第一个让我快乐的点是它减少了我烦躁的时间，因为阿姨不可能100%顺你的心意，没有任何一个阿姨是可以做到的。
嗯，
当我自己做家务的时候，我才发现所有的东西我就是放在哪里，怎么放，怎么找，然后角落里的灰尘是不是都能够清理掉，这都是由我掌控的。
对，
哎，我不是说我家一尘不染啊，绝对不是那意思哈我也不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做不做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嗯，
你不会说阿姨这也做不干净那也做不合心意啊，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就是你会让你的生活更符合你的期望。
哦，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我啊，这个是完全是我个性化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举例，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任何方案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理论才是标准的，但是理论所导致的方案是非常个性化的。
嗯，
我的个性化方案就是我是一个很欠缺生活技能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是跟我不一样的。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非常欠缺生活技能的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无比能干的妈，所以我是一个废柴女儿。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欠缺生活技能这件事情对我的快乐值一定是有干扰的，对吧？人的某种能力不行的时候，一定在生活上各处会造成各种生活的小的不方便。比如说我欠费了，那欠费了是不是去重新开的各种麻烦就更糟糕了？
对，
比如说我没有提前买好家里的食材，导致我本来可以吃健康的东西，但是我现在不得不点外卖了。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想要做咖啡，但是我发现牛奶没有了。其实是很小的细节，但它其实会干扰到你的心情。当我开始做家务的时候，我就能够把生活更多的纳入我自己的管控中。我学会了生活技能，我学会了在我想要家里一尘不染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得到，我不用等明天阿姨来了。我学会了，我发现浴室玻璃门上的水渍让我心情不爽，因为我觉得它不好看，这个时候我也不需要假手于人，我自己就能够做得到，我做完了它就是一尘不染。就是做家务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让你开心起来的方法。这个就是在事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分析，这个分析绝对不是一天做成的哈，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个月，我就想说为什么做家务居然是我喜欢的事情呢？然后我就想到了以上这些。那当你想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好，那么我接下来的方案就是我要安排一定程度的家务。有些可以外包，比如说如果我需要做全屋大打扫，这个花时间太多了，它会非常中断我的工作，
对，
那我肯定外包。但平常的小家务我就得自己做。
哦，
那这是一个，这是我分析完了以后我改变的。
有意思。
第二个改变，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几乎都有这个毛病，就是花在亲友身上的时间太少了。这个就是你要做了数据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因为人的主观感受是非常不准确的。尤其像我是一个爸宝女妈宝女，所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非常的近。因此呢，我感受上会觉得我一天到晚在跟他们聊天啊，我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我一有空我就回家了，我已经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但如果你看数据，你就会发现远远不像你的想象的那么多。再加上我是一个100%的人，我会觉得说我一天到晚都在跟朋友在一起啊，我不是跟这个朋友聚会就是跟那个朋友聚会，聚会很多的呀。但是你看了数据以后，你会更加惊诧的发现比跟亲友的时间还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发现。然后你会发现说，每次我跟朋友聚会，我的快乐值几乎都是顶分，就是10分至中的10分。我说的当然也是高质量的朋友聚会啊，交流，不是那种就是社交赶场子的。
明白。
那你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就会反思说，那么我为什么不够呢？为什么时间不够呢？为什么让我快乐的事情我没有主动的去做呢？这不合理，对吧？因为让你很开心的事情你应该主动去追求。然后你就会反思说，第一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看书，我也很喜欢创作，我有太多让我满足我好奇心的事情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人做的 solo 的。比如说，对吧，我就想下一期播客要录啥了，接下来看这本书是怎么样了，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我要到微博上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事情太多了，导致其实我一直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所以就会忽略主动去邀约朋友出来聚会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有些时候吧，就是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其实是不太适应城市生活的。我在其他串台里边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是山野长大，我是非常不适应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哪儿都特别不方便，所以你让我想要出门，我想到要开车或者是要打车，然后要找停车位要很久路上，然后可能交通又不好，然后出去了以后就是你知道一想到这个各种，其实你心里面是有抵触的，我就不想出门，因为家里面肯定是很舒服的。所以有一些聚会吧，就是不是那种很亲密的朋友邀约，可能就是说，哎，这有个局你要不要来，咱认识一下新朋友啊啥的，有时候我就会算了就不去了。但是当你发现你的快乐值每一次都是10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下一个理性的判断说，那肯定要去啊，因为你去了就是10分啊。你去了你就知道你今天晚上一定是10分，大概率是10分。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就是在家里，好，假设你要是快乐的看书，可能你看书平均分也就是个8分，那10分跟8分比，那你肯定要去啊。
这就是艺人的快乐吗？
这就是艺人的快乐。
只要去了就是10分，
去了就是10分。对，我觉得这个快乐不分E和I，前提是我们对这些东西要有一个筛选
啊。那是那是。
当然，这个艺人稍微占便宜一点，反正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什么不重要，但是你要是知道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做了就是10分，但是这件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启动的那一会儿， 他有点心理阻碍。你有这个分值的好处就是你根本就不会在乎那点阻碍了。
嗯嗯。
当你没有这个分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被前面五分钟的那个东西劝退了。
对对
对，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很清晰的知道，劝退我的就是出门的一系列的东西，以及我是一个极其不爱打扮的人，所以出门还得打扮。这件事情的抵触就比出门这件事情开车呀、坐车呀更烦了。我发现了很多次，我都被这些东西劝退，我想说算了，不去了。但是你但凡知道说这就是十分钟的烦躁换来的是五个小时的十分快乐，那非常划算啊。
嗯嗯嗯，
对，
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分析，所以你知道了那个事情它是一个十分的事情，
对，
所以你就更愿意支付这些代价。
对，就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脑海中对于时间记录的一个想象，你就会发现，我们刚才不是说十五分钟为单位吗？
对，
那你可能最多也就是两个单位的四分吧。
嗯，
半小时是我不开心，那我不开心也不至于说那么不开心吧，咱就说五分吧。
对，
你说这半小时都是五分，但是下面五个小时都是十分，你平均一下，你发现是划算的。
嗯，
咱们就把人生的选择从直觉变成了一种数学题。
对对对，
简单的算术题。
就刚刚你说这个，我觉得对我有很多的启发的点吧，就是关于直觉跟数学的点。就拿做家务举例子，比如说在疫情前，你如果问我做家务什么的，就想都不用想啊，就讨厌一切家务。顶多就是洗个碗，可能我有时候觉得还没有那么讨厌啊，确实喜欢把东西变干净的那种感觉。但是疫情期间，因为大家在家里出不去门嘛，就被迫去自己做饭啊什么之类的。突然之间，我找到了做家务的乐趣，因为我是一个不听播客的人，对，就是听播客这件事让我觉得痛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很难把一个播客听完，就我的思绪也很难集中在这个事情上。但是当我做家务的时候，就是洗碗做饭然后什么整理房间的时候，听播客这件事情就变快乐了。
对对对，是，
就是 mix， 它一定要 mix 起来才能让我觉得快乐。
对，是的。
然后后来我就去总结说，那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听播客能够让我听得进去呢？后来发现，一个就是做一些很基础的家务，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把家搬到大理之后搞园艺，就是在我的花园里边去修剪啊，然后施肥啊，然后拔杂草啊，这个过程之中，哇，听播客，特别是听纵横四海，特别有感觉。
谢谢。
对，而且真的这么说吧，纵横四海，我在做饭洗碗的时候听，我觉得那个能量不够，就必须是搞园艺的时候听，
哦，
感觉特别对。
沉浸就是两边都可以沉浸，是吧？
对。然后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在虚拟的世界里边搞园艺，就是玩动森。我到现在还在坚持玩动物森友会，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好玩，是因为当我想听东西的时候我就玩动森。
嗯，
当我一旦打开动森，一边在里边钓鱼啊，去做一些不太费脑子的一些操作的时候，我听什么东西都能特别听得进去
啊。
但如果说你让我现在不听东西只玩动森，我不想玩，你让我不玩动森只听这个东西，我也听不进去。对，就是找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组合，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家务吧。
我其实有非常类似的感触，就是说以前你让我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去听播客或者是听书哈，或者是听吧，就是从听的这个渠道获取知识这件事情，我是有点焦虑的。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一天被太多的东西充满了，你要让我坐在那儿听这个东西干啥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吧？你肯定是得搭配着做点啥。
对。
但是呢，如果你搭配着做点啥，你就听不了，因为大多数我要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听的，这就会造成一种双边焦虑。
对，
就是我不听吧，我焦虑；我听吧，我也焦虑。但一旦你这个时间记录把快乐值加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焦虑对我来说就完全消失了。就比如说，我觉得运动的快乐值很高，听播客的快乐值也很高，两者加一起就能够把这个快乐值推高。比如说，运动对我来说，可能平均的快乐值是八分，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七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抵触情绪很高嘛。
对对对。
可是你到运动的后一半就开心了，前一半不开心，所以你平均它的快乐值不是个十分的快乐值。
嗯。
但是如果我运动的时候听播客，就是经常能达到十分。
嗯。
然后呢，由于你发现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果不是时间管理而是快乐管理的话，那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什么东西给你十分多，你就尽量在你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去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那我以前老觉得说运动它浪费时间，
嗯，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非常好，但我焦虑的就是我一运动，你前面换个衣服对不对，然后举个铁，然后完了洗个澡，弄吹个头发，反正就是七七八八就两小时走了。
嗯，
这件事情很让我焦虑，因为我觉得我每天没有两小时。但你一旦发现说，哎，那你每天这两小时你就先是十分，然后你还可以听播客，你几乎都已经冲破表了，你就十二分了， 那我当然是每天能运动多久就运动多久呀，这思维完全就换了。
对对对，
就说明说这个两小时根本就不叫浪费时间，而是应该反过来，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如果你做得到的话，你最好每天八小时在运动和听播客。只不过呢，咱们为了生活，对吧？为了赚钱，为了工作，为了很多别的东西，你不得不把别的事情也做起来。
对，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完全180度大转弯型的思维变化，是我现在就是每天尽量的做10分的事情。我对浪费时间这4个字的定义完全发生了转换。
所以当我就是了解了你这个10分理论之后，实际上是帮我解决了很多我的迷惑。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不玩动森就听不了播客，我只会觉得说啊，我这人可能有点奇怪，对，我没有办法去总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按照你这个，就是说咱们不管同时做几件事儿，咱们把这分儿列到10分，
对，
你就爽了，爽了之后就可以一直做，
对，
不就完了吗？
可能就是说你光听播客，其实你不可能到10分，因为总是有一种无聊感，就是你的身体有一种无聊感，
对，
你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总觉得坐那儿干啥呢？如果你只玩动森，你也会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你已经玩得很熟了，你没有那么高的快乐值了，所以你分别两件事情你都不会单独干，但加一起你就会干，
对。然后另外就是关于刚才你提到就是陪伴朋友家人这个事情，我也会有一些感触。其实就是在听你那个节目的时候，我虽然我还没有开始拿那个表开始记忆算分，甚至就已经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提示，说哦，原来我给朋友或者说在人际交往方面的时间实际上是给的远远不够的。因为我本身是也肯定是非常享受深度的人际交往的啊，虽然我不是一个艺人，对，我可能非常不擅长多人社交，但是在一对一的深度社交里边我能得到极大的一个乐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实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而且这几年会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我生活在大理，更多的时间就是自己在家里边看看书看看电影，然后搞搞园艺，也不太出去social。回北京之后呢，因为工作就特别忙，然后又陪伴家人，而且在北京你也知道，就是我也特别不适应城市，被分省城市掉血掉得特别快，这样就出现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我在北京我不敢提前约人。为什么不敢提前约呢？那个也是书里写到的一个叫过度承诺。就比如说我约了周三要见一个人，结果到周三临近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我已经不想见任何人了，那我就得去放人家的鸽子，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我最近在北京生活的状态就是，我每天就是要到了我下班之后，至少最早也得是4-5点钟，我根据今天的能量值啊，剩的能量值来判断，我是见一个老朋友，还是见一个新朋友，还是见一个不老也不新的，比如说只见过一次面的，说哎，有时间一定要聚一聚啊。实际上我也是真心想见的朋友，但是这会你会发现，在这种大城市，你临时滴漏人，谁都滴漏不起来。就好不容易今天说，哎，今天剩的电量还有点多呀，可以去约约人，然后就啪啪啪问了5个人，结果这5个人都没时间。
明白。
然后呢，这5人呢又都来跟你约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的时间，然后就搞得我压力反而更加的这个倍增了。对，但是现在其实想想，这里边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种人际交往上，但实际上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利用承诺这个事情，而不是被承诺这个事情困在这里边。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又一个要记录时间的好处了，就是我一直在推销销售这件事儿。对，就是当你有了很多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精力的分配，或者说是你一天能够承诺什么事情，会有个更清晰的认知。书里不是一直说不要过度承诺吗？那你到底能承诺多少呢？我们不能走极端，你既不能过度承诺，也不能什么都不承诺。什么都不承诺，你就没有办法体验人生。就像你对吧？你刚才说的，如果我什么朋友都不约，然后临时约，他就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约不上。
对，
产生很多的这个磨损吧，中间的这个时间协调的磨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就是说我既知道我的能量是能够应付这个承诺的东西的，然后呢，我们就提前能约。啊，那你怎么判断呢？你光靠自己的直觉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就我们就老会出现说，我现在约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人类的本性嘛，人脑的运作的本性，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投入，对吧？就像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收益一样，我们现在感受不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容易比较过度的承诺。但是如果你有了数据，你就会很准确的承诺。 比如说如果我发现过去就是连排就背靠背的，我像我这么异的人背靠背要是来三个我就受不了了我也会累的对吧，我也有极限，那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应该背靠背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以及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你要看这个东西的内容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这件事情带给你的就是快乐值，如果你这件事情的快乐值很高，其实你背靠背三个人我都没有问题，你甚至给我背靠背五个人也许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件事情的快乐值没有这么高那就不行。然后你如果数据记得够多够细，你就可以在数据上发现说在几分的分值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有这么多的，
嗯，
它得达到多少分的分值你才能有这么多。如果这件事情是十分的分值你就可以做三个，如果这件事情是八分的分值你可以做两个，如果这件事情是五分的分值你就别做，你能推的时候你就推，你实在推不了呢你必须这一天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
对，
这个就是记录的好处，就是你有了这些数据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会非常的清晰。我们还是举个具体的例子吧，这样比较好理解。
对对对，
比如说我现在所有的人的约基本上都是要提前约的，就像太临时的话就是其他的东西要跟着这个东西来安排它就很费劲儿。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根据我以前所有的记录，如果我跟我朋友的聊天聊到是连续三天都有一个朋友跟我进行深度谈话，这是我能承受最极限的东西。
嗯，
然后在第四天就不应该再安排了。这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分值不高，而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消化这些内容，我不消化的话我大脑里边塞满了新的东西新的感受，我必须要给自己匀出一天写日记的时间，我要沉淀下来，我要安静，我要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我想一想。正是因为这三个分值非常的高，可能这三场谈话都是十分的谈话，但是我需要有两三天的时间能够把这十分的谈话的内容沉淀下来。
嗯，
这就是我的记录给我的一个启示，所以我就不会把很多东西密集的安排在一周内。再比如说我会发现说就算我是有很意的这一面，但是如果这一天全部都是在外面的话，我一天结束下来心中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哪怕所有的谈话都很好我也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是因为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我每天都会有一个个人的时间去把所有的想法记录下来。
嗯，
就是写作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了，你如果不写作我的脑子就没有梳理得很舒服，如果今天不创作其实我的脑子就会开始感到枯竭。那如果说你跟别人去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输入一种碰撞一种杂乱一种新的东西，如果第一天全是这样子的话第二天又没有创作和写作和梳理和沉淀，那其实整体的感受并不好。
嗯，
这些都是我从记录中发现的。我们去记录快乐分值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它该是几分就是几分，这个快乐分值就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经常的去记录这些时间。
哎，关于这个 MBTI 里边那个规划不规划的是那个
J 和 P、
那个、
对 J 和 P，
对，我听了你说之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可能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极致。
嗯，就完全不规划，
就是我除了录音之外我不预定任何事情，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临时决定。
嗯，
可能就是提前一两个小时感受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想干嘛就干点嘛。然后我买任何机票都是提前一天买。
嗯，
对，从来不提前买。这样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就是那种自由感，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定了一个事情在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万一那时候状态跟我现在想象的不一样可怎么办呢？
嗯，
那你是怎么去解决这种不确定的呢？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预先定好的那些东西的，我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预约呢，是因为我要提前去对自己当天精力支出有一个预期。
嗯，
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的快乐值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转变了。其实我以前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我们 NFP 天生就一股自由的风是吧，
讨厌规划，
就讨厌规划，讨厌预先给我安排，讨厌框架，讨厌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样做有代价，代价就是你对于你当天的精力支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心理预期的话，这个预测支出跟你原先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当天回来的时候是不开心的。
嗯，
然后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就会很疑惑，我心想说今天所有的事情本身都是让我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临时来找我了对吧，然后呢我跟他聊得很开心啊，
对对对，
那今天临时怎么怎么地了，那这事件本身其实是一个惊喜。
嗯，
那既然它是一个惊喜，为什么晚上回家我总有一种非常疲惫的感觉，惊喜但疲惫。
嗯
啊，然后我就想说因为 当然最明显的原因是因为这几个惊喜需要我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推掉，
对，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推掉之后它会产生连环效应，它不是影响今天，它是影响后面很多天，影响很多别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我需要跟别人去更改时间。
嗯，
这种情况发生的比较频繁，因为我确实工作上也安排的比较紧，那我就觉得还是两边权衡来说，其实你为这一天的临时决定要付出很多天的代价。
嗯，
有些代价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一次性是可以的，但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的代价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老是去发生这些临时的事情，那么我下一期播客就遥遥无期，永远上不了虽然现在也在发生哈，但是我至少能够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嗯，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你太放纵自己去做这种太临时的东西，太自由的话，那确实所有的事情都临时上不了。好，那么我播客上不了，那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围绕这个播客来走的，那我既然这一期播客上不了，那么下一期就肯定更不可能开始了。
嗯，
那没有播客新的内容，那我跟我的听众聊什么呢？那我要是做线下活动的话，我又做什么呢？那我团队要配合做一些周边的话，他们做什么呢？这个像涟漪一样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多多少少是要给我们这种大屁人，就是不至于说我在某一天几月几号几点钟将给你下一期播客的东西，但是我至少要让团队明白说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四周之内的不定期中会更新一期播客。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不可能脱离团队而存在，所有的事情都有其他的涟漪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希望能够所有的东西提前安排。然后我怎么去处理这个不自由的感觉呢？首先我会提前很多天给自己有心理预期，我发现就是一旦有了心理预期，这种不自由的感觉会减少非常多。什么叫心理预期呢？就是说我明天安排了两场谈话，这个谈话是两个星期前就已经预约好的，那我其实提前很多天我就会不断的看到日历上这两场谈话是在哪儿的，我其实会有一种预期是当天我就是会产生这些事情，就是我的能量支出已经心理预期已经做好了，所以它不会给我那么大的不自由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秘诀是我就会去想正面的一面，比如说我就会憧憬说这两场谈话会爆发什么新的火花，如果这两场谈话不能爆发新的火花，那我就会自我要求我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学习。如果我都得不到任何新的学习，我只是输出，那我就会想说这是两次锻炼我输出的机会，我能不能讲得比上一次更好。
哦，
总之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其实对这事件产生很大的期待，而这个期待本身是未知的，它不是计划好的，你没有办法预料的，它就会让你产生那种自由感。
哦，
就是事件的时间虽然已经固定了，但是事件带你的影响是完全自由完全无法预料，你只有到事件发生的当场你才能够感受到它是个什么事件。
嗯，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这个不自由就不束缚我了，就任何事件哪怕我提前安排了它都是自由的，因为它没有发生之前我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你不给这个事件一个唯一的期待，就是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发生，
嗯嗯嗯嗯，
才算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用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你这种自由感。
对，
对吧，
只要一点点的锻炼就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态，转换到这种心态之后，所有的事情无论有没有预先安排好全是自由的，全是未知的，全是令人惊喜，就是等待你去发现的，所以它就没有这种不自由的束缚的感觉了。
哎，这个好，这个好。
对，但是呢你这样的话，第一你没有被它束缚，第二呢你可以在你的身体预算支出上更好的安排，那你每天晚上回家你就不会产生那种我虽然很开心但是我有一种空虚疲惫的感觉。
嗯， 嗯，
你会觉得我的身体预算今天支出的刚刚好，非常舒服。
对，但这里边我觉得取决一点就是你得算的尽量准。
对，
如果你算的经常不准的话，那就经常就很疲惫。
算的准不准咱又回到了要记录，
要记录
看数据。对，就是你记录多了，其实这个数据不需要做很详细的分析，你只需要看一下自己的记录就行了。当你不断的看自己的记录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清晰。
嗯嗯，
比如说我每次安排了三场谈话我的快乐值都骤降，那我以后再也不要在一天安排三场谈话了。
对，大家可以去详细听那个纵横四海之前 Melody 讲时间贫困这本书啊，就是关于怎么记录这个事情，他讲了就一个多小时啊，我们在这儿就不完整重复一遍了，反正是给我听崩溃了啊。但是 今天在他的这个面对面的再一次的洗脑之下，我决定把那一小时再听一遍。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一部分大家怎么听呢？完全可以是先听个比如说半小时，或者说听个15分钟、
哦、
然后呢这里边的东西你先去实践完了以后有新的感受，回来再听下一个15分钟，看看还有什么新的记录方法。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时间记录没有必要一步到位，它一定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先知道一个大概就行了，我知道大概是这么弄的。或者你就一个小时听完的时候呢，你不要认真听，你就是出去玩或者是路上，然后随便听两嘴，你听到的那两嘴你就先实践起来，
嗯，
然后实践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听，那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啊，就是先去拿一点小甜头回来再说。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我的播客要坐下来做笔记，我说别，就是随便听，大家能听几嘴就听几嘴，然后大家先把听到的东西先实践，实践完了以后如果你不感兴趣，就说明这件事情在你人生中没那么重要，那么你播客没听到的那个部分也就无所谓了，过去就过去了，缘分未到。
哇，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很重要，你就会心甘情愿的回来重新再听，这个时候反而收获更多。所以平时听每一期播客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咱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听一嘴就听一嘴，能听多少听多少。
哎呀你安慰了我。因为之前我老觉得说我是一个连纵横四海都无法完整听完一集的人，我是个失败的人。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这非常正常。我觉得这是我做长播客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想要把一件事情解释得非常的细，因为在我过去的经验中、还是那个全路通车的道理，但凡你要是最后一米没通车他就没通车，所以我非常啰嗦，因为我就怕留下任何一米，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播客它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陪伴嘛，
嗯嗯，
它不能只是纯粹的干货输出，就是干货陪伴夹杂在一起反而会效果更好，是因为另外一个我把它称作嗡嗡嗡理论。
嗯，
嗡嗡嗡就是苍蝇嗡嗡嗡，就是说很多有用的理论你嗡一次完全没有用，你问两次也没有用，你要像苍蝇一样不停的问啊问啊问啊问啊问，问到一定的量上它突然之间就悟了。
嗯，
所以呢你长播客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咱没有必要把它浓缩在十五分钟之内讲完了，然后这个道理你用不了，你觉得道理很有效但是根本就跟你的生活离得太远了。
对，
咱们把它做成长播客就是作为一种陪伴，然后你一直听我在你耳边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不断的重复这个道理，这反而效果是更好的，更有可能实践。
对对对，反正我听纵横四海的要求就我把心理学调得很低，不是说我一定要听完每一期的每一分钟，还要记住他说的每一个方法啊或者道理，我只要记住一个我就觉得就算没白听。
对，是的。
比如说有期节目你讲那个有一个牙膏嘛，他卖那个牙膏，
对对对，
然后把它做那个很清爽的味道、
嗯、
所以很多人买那个牙膏不是因为它真的有多好用，而是那个清爽的感觉让大家觉得这个牙膏一定很好用。就这一段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听纵横四海，就是它当然是因为你的内容很好对我很有帮助，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类似于那个牙膏的味道的一个因素在，就是你说话的口音
啊，
就是你说话的口音很搞笑。对，就很多时候我听纵横四海的乐趣是在于听你的口音。对，而且就在那些节目你说了一个什么东西，是说这个东西什么香喷喷香喷喷，然后我就笑了好久，我说哇这个香喷喷太好笑了。
对，很多人留言说这个香喷喷很好笑。
对啊，但是放在以前的话我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学习态度很不端正，对吧，老师在讲课你天天你在这找乐，后来哎听了你讲那牙膏那一段之后说哦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呀，对，突然觉得心里释然了，很开心。
嗯，对，我觉得播客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很轻松的载体，大家就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如果你一点都听不出来，然后就是觉得听到我的声音还有个陪伴完全没有问题。
嗯，
如果你觉得就是能在五个小时中能稍微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更好了，所以真的大家就是不要有负担。我个人反而是觉得就是那种每一期都听然后每一期都做详细笔记的非常认真的人，
嗯，
我非常赞赏他们的态度，但是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没可能把每一期的内容都用在生活中，
嗯，
做不到。
对，
这个笔记做了其实离实践的距离很大，还不如说咱们轻松一点。为什么要轻松呢？因为轻松能持续。
对 对, 对，
你要不轻松你不能长期持续。如果你听我的播客很轻松，你就觉得每期播客我只要能听出一两点来用在实践中已经很好了就行了，然后这样的话就能长期持续下去。嗯，
对，因为时间贫困这本书本身我觉得确实有很多 可以给人启发的点，包括因为我要看我的笔记嘛，我们刚刚聊到了说如何通过记笔记来让自己拿回快乐的控制权，多做快乐的事，少做不快乐的事情。那接下来这书里边写到的还包括比如说如何去利用这种情绪兴奋剂，就是运动和睡眠，如何让工作变得更快乐，如何不浪费通勤的时间，包括怎么解决享乐适应这个问题。哎，我觉得享乐适应这个可以聊一聊啊。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什么第一口蛋糕的滋味是吧
对
对，第一件玩具给的安慰，
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跟别的奶茶都不一样，其他的奶茶就不稀奇了。
原来我只是奶茶，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大家很容易理解，就一个事情本来很开心很过瘾很爽，后来呢就越来越不爽啊，越来越麻木，那这个事情怎么来解决，然后不让这种享乐事情降低自己的快乐值。
嗯，其实这个不需要我们特别的做什么事情，反而它能够解决我们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就是三分钟热度。就很多人老觉得这个三分钟热度是一件很差的事情，我一直在告诉大家三分钟热度，第一，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每个人身上都有；第二，一定程度内的三分钟热度是非常好的。
嗯，
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同一时间看十几本书呢？这不也是跟享乐适应一样吗？虽然我们也是为了不走神，也是为了大脑切换的休息，但其实一本书带给你的这个乐趣越大，读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觉得这个乐趣就降低了。
对，
无论这个乐趣是来自于解决了你实用的问题，还是来自于你觉得这个作者写的太好了是一种享受，还是来自于其他的方面，总之它也是有一个享乐适应的。那我们切换到别的事情上，我们就会打断这个享乐适应。所以我觉得其实享乐适应这个概念特别特别的好，它提醒我们有时候看起来跟传统教育我们的那个理论不一样，就是你三分钟热度一下，或者说你坐不住，你总是在切换，你只要不要太频繁，不要太过分，它反而是件好事儿。
嗯嗯，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很赞赏说，哦，一坐那儿就几个小时，特别认真的学习的学生，学霸的形象总是那种非常安静的在图书馆一坐能够坐一下午。然后呢反观自己，哎呀，就是我妈经常说我像屁股烧红了的猴一样，就是坐不住你知道吗，
抓这儿挠那儿
啊。对，那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正面的褒奖吧。
对，
但实际上你只要不要太过于频繁这件事情，它就是个好处啊。因为如果我能坚持一个小时了不起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我先去玩一会儿，我再回来工作，只要我能够再回来，那下面一个小时的这个享乐适应其实又是重新开始了嘛。
哦，
对，我就享乐适应，这是三分钟热度，有时候是好事儿，我就记住这点就行了。你切到别的事情上去，你就会重新得到享乐的感觉。要把这个概念用来推动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时间一长就不愿意做的事情。
嗯，
如果时间一长你就不愿意做，你就立刻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切成段，你就会发现我就是能够做的了。反过来说，我觉得这个理论也非常能够帮助我不去做那些我认为只有一开始高兴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想的事情的帮助更大。比如说我看电视，有时候我一看这个剧我就看五个小时，不是因为这个剧非常的好看，是因为你瘫在沙发上你就起不来了。
哦，对，停不下来，停不
下
来。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是一天忙完了，我九点钟才开始看电视，然后我本来就准备说看一会儿就睡觉了，或者说看一会儿上床之前还可以在睡前看会儿书，这很理想。问题是你九点钟开始，我就一举看到了十二点，然后呢我可能停不下来，我就是可能会看到两点。那这件事情非常浪费时间，然后我也很不开心。其实
对，而且有时候比如你看一个剧啊，或者看一个什么比如动画吧，你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真好看，
对，
然后还想看，中间说哇越看越开心，我今天把它看完，但当你真看完然后一看表凌晨三点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疲惫，会觉得有点不开心，
而且会后悔。
对，会后悔，
为什么要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呢？我不是说好了要十二点前睡觉的吗？对吧，就是肯定是不开心的。
嗯，
然后所以呢你产生了一个享乐适应的概念，很明确这个认知之后，我就跟以前就不一样的，就是我能站得起来能关掉电视了。
哦，
我觉得任何事情你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算术题都比以前更好做决策。以前的决策就是说我明明是喜欢这个电影的，我明明是喜欢看电视的，然后我看了也很开心，所以我忍不住的看久了熬夜了也不可避免。以前的心态是这样的，虽然我不开心对吧，
对，
也不想熬夜，
对，
但现在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是比如说它的边际快乐递减，我看五个小时，第五个小时的快乐值已经很低了，第一个小时的快乐值是八，第二个小时是七，第三个小时是六， 到了第五个小时已经是五和四了，那你说我后面这两个小时是不是很浪费时间？我这两个小时完全可以去做让我更开心的事情。你要是脑中有产生了这样的形象，我觉得我在第二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进入到六已经不划算了，看电视。对，就是一旦你进入了简单的算术题，它就非常好决策，你就会明白说啊 ，OK， 不用看了，我完全不会瘫在那上瘾，我会觉得说太浪费时间了，这也，我这接下来的两集就是要明天看，因为一到明天它就又会变成八分和七分。
哦，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理性思维啊，或者说这个去判定它划算不划算的这个想法，就会战胜把你黏住的那个力量，是吗？
我觉得其实用不着战胜了，只是思维已经完全转变了。
哦，
以前为什么会黏住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种内心打架的感受，虽然你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了，我们应该去做别的了，但是呢另外一股小声音又会起来说，我就是想要瘫在沙发上享受一下人生，怎么了？
怎么了？对，怎么了？
我工作的那么辛苦，我不就是为了在这里无所事事的就享受一下人生吗？怎么了？就是以前其实心里面会有两个打架，
对对对，
没把这件事情彻底想清楚，
想宠一下自己，其实是
对，就觉得说人生就是应该及时行乐啊，
趋尽欢啊，
我行乐怎么了？行乐很正派啊，很正常啊，这就是问题。但我觉得有了享乐事情这个事情以后，你会彻底明白说我不是在行乐呀，
啊，
我到后面两个小时我已经不再行乐了。
对，朋友，这个不乐，这个不乐，
不乐，
咱们找点别的乐子去。
我以前老觉得他乐是因为我拿第一个小时衡量后面四个小时吗？我们对他产生了一种误解，但其实不是的。享乐适应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它就是递减的。
对，它其实跟那个暴饮暴食的感觉非常像。
对，
一开始吃的很爽，到最后其实已经吃的很不爽了。
对，就每一口蛋糕都是递减的幸福感。
对，
所以就当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看呢？我看他不就是为了快乐吗？但现在我的快乐值我已经很明确了，他很低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跟自己斗争了，我会非常心甘情愿的站起来。
就因为这个时候想要享乐的自己和告诉你现在这个东西不划算的自己，两个人大家心是齐的，
心是齐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觉知的改变，就是说在以前就是你做一次决策就是第一个小时的决策，你第一个小时决定这件事情是八分，你以为他五个小时都是八分，当你心中有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就会站不起来，因为你想要宠自己。但是现在就是有个觉知，就是说他每换一个小时我都会问一下自己现在几分了。
哦，
他如果说现在还是八分，因为这个电影特别精彩，每个小时每分钟都是享受，没有问题，我就把它看完，熬夜也没有关系，值得。但如果我现在就问自己说我现在有没有一种快乐值下降的感觉了，而且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更加具象化，比如说看一个精彩的美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注意它的每一句台词，然后我会产生很多的思考，我会觉得说哇这里说的好有道理，哇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等到第三个小时第四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拿起手机在刷微博了，那你明显就是肯定不享受它了呀，你明显跟第一个小时不一样了呀。如果一旦我已经开始拿起手机刷别的了，我就知道了这个分值已经下降到一定阶段了，我已经开始无聊了，对不对？这很好判断啊，大脑已经开始感到无聊了，所以我开始刷手机了。一旦我开始刷手机了，我就应该站起来不要看电视了。
嗯，然后关于这个享乐适应，书里边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就是计算自己的剩余时间，就比如说未来人生之中还能够陪伴父母的时间，陪伴朋友的时间，陪伴小孩的时间，就是你的一生还能看几次满月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逻辑，用这种计算剩余时间来反向给自己一个紧迫感，说你要珍惜当下，你不要觉得现在的时间不宝贵。我不知道这个方法你自己怎么看，你会用这个方法吗？
我会，但其实这个方法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就会，但我觉得这本书重新再提醒了我一次，我每次看到这本书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眼泪哗哗的流啊，就是大哭。
嗯，哦，
对，我觉得我心中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跟我父母的时间不多了，因为我跟我爸妈的关系特别好。
嗯，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伤心，因为你知道这是人类不可避免一定有一天要面临的事情。第二件让我大哭的事情就是我又想到我跟我的猫猫的时间不多了，
哦，
因为猫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对对对，
养宠物的人跟自己宠物的感情，
对，
嗯，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去计算你可能意识不到你跟他的时间不多了。
对，
你会觉得好像今天的相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一样。
对，但这个我觉得很好用，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在成长的环境来说，但是我有一个算是优点吧，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知福的人， 我不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我是一个身在福中但是我又很知福的人。
嗯，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有些东西是不永恒的。可能我觉得我们也是拜那个 P 的性格所致吧，因为我们这种等待万事万物的规律自己浮现，就是观察者其实是非常明白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
嗯，
没有什么东西是每天它重复的，你观察到的所有的东西像每一朵云都是不一样的，这朵云要是今天看不了，今天就永远就消失了。反正就我从小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很搞笑的是，家里有一件事情算是喜事，但是呢我爸妈当时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他们最后的手续什么的都还没有办好。我那时候小学四年级，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忍不住要告诉别人了，然后我爸妈当然就骂我嘛，对不对，就是跟你说了先不要告诉别人，家里的喜事不要张扬。我爸妈就说我嘛，他说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希望一年后或者两年之后再公之于众。
嗯，
然后我当时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事后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四年级的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就回答他们说，但是一年后的快乐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哇
哦，嗯，我当时就说我现在我刚知道这个喜讯，我就忍不住要跟人分享了这个快乐，你别说是一年了，明天他就不在了，后天他就不在了。就是这种当下的这种心境，这种快乐，这种狂喜，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
然后这个理论我也一样拿来去跟我爸妈，让我就是多读书。还好我爸妈在这方面没有很限制我。我经常跟我同学的爸妈说，他们就是说你应该读书啊，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啊。他们经常有一种理论是说什么时候不能玩，等你考上大学你爱怎么玩怎么玩。然后我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阿姨叔叔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玩的就是现在的快乐，高一的快乐就是高一的快乐，高二就感受不到了。
哇，你从小就活得这么当下呀。
我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说你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转瞬即逝的，我人生只有一次十六岁，我十六岁的快乐完了就是完了，你十六岁的生日不给我过就永远不可能再过十六岁的生日了，十七岁的生日那是不一样的。
难得的是你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件事了，而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儿。
我可能在十二三岁就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总之一部分可能因为我在医院长大。
嗯，
所以见的生离死别很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稳定的，我知道今天是稳定的情况明天就不稳定了，所以看了时间贫困的这一点，就是计算剩余时间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感受的，就是任何东西都不像我们想象的有这么多的时间。
嗯，
我是上大学才离开老家的，但是我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我去美国留学，包括我在美国工作，我的任何假期几乎全部都是回家的。至少我大学的每一个寒假每一个暑假我都在回家。当然你知道大学生也有很多诱惑，比如说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待在大城市打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
对，
但是在我心中当时的角色就是非常的鲜明，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我跟我父母共度时间。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过一年少一年就是这样的，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你的。对我来说跟父母共度的时间就是过一年少一年，过一个假期少一个假期，过一天少一天。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真的我是很感激我的这个心态的，然后我特别有共鸣这一段，我就觉得大家都应该计算。
嗯，我是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实用的，就每个人都可以来算一算的方法。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简单的记方法，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因为一直在家里嘛，假定你十八岁离开家乡，那么你未来人生之中你再回到家乡跟爸妈完整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那可能只剩下你跟爸妈进度条的百分之个位数了。就哪怕这个时候你只有十八岁，你剩下的也只有个位数了。这个听上去确实有点可怕，就是你不敢去想。对，我觉得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只不过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当我读到这本书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提前用别的方法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嗯，
用的可能不是他这种计算剩余时间的方法，而是我明白了什么叫诸星无常。
嗯，
然后我就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对，包括一期一会，因为它的根源是这样一个东西嘛。包括因为现在我把我自己的家搬到大理来，但是我爸妈还在北京，等于说我在大理和北京之间来回跑，每一次回北京我都生活得很不快乐，因为我不喜欢在城市待着，我会觉得说啊，北京有家人，北京有朋友，北京有工作，北京有回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真的是到一个月之前的某一个圆月之夜，脑子里就是真的像有一个灯泡突然啪一下亮了一样，就是说我现在留在北京就是为了爸妈，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没有那么重要，其他的事情都不足以让我在北京待那么长时间。所以那我既然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那我就 把尽量多的时间陪他们就好了。
对，
但是我是说白了，我靠的是顿悟，而不是这些方法。对，所以有这些方法，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还挺好。
嗯，我觉得其实方法就是我们日常顿悟的一个总结，只是我们经常会忘记，顿悟就是我们的本能，其实，但方法就会提醒我们应该把这些本能捡起来。然后我自己还会用另外一个方法，跟它也很相似，就是叫做后悔测试吧。
哦。说说，
就是比如说 A、B 两件事情都很吸引我，我就会进行一个后悔测试。就比如说，从现在往后十年、二十年，哪件事情不做我更有可能后悔？
嗯，
然后我按照这个测试来决定去做哪件事情。就还是拿爸妈来做例子，比如说暑假我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时很吸引我的事情和陪我爸妈这件事情，对吧？然后可能当下我觉得受另外一件事情吸引更大，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后悔测试。做完了以后，满足了你的新鲜感，满足了你的这个好奇心，然后十年之后你回想起来，你会不会后悔这一个暑假没有陪爸妈度过？尤其是当你在爸妈临终的病床前，你会不会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跟爸妈在一起？我觉得就大概率会，
嗯，
就永远会，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会。然后呢，但是我会不会在十年后后悔大学的那个暑假没有做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概率不会。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测试，那肯定就是回家陪爸妈。这是简单的，不是说大学就不能出去做别的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很个人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大学那个暑假还是应该出去玩。
对，是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并不是说答案一定是陪爸妈。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大学暑假不出去玩，十年之后我会很后悔，因为我觉得当时没有开眼界，影响了我后面十年的发展。那我觉得这是应该出去玩，因为你可以找别的方法去陪爸妈。
嗯嗯。
就是答案不固定，我们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个后悔测试非常的好用。就小事上也是，就比如说朋友聚会哈，我就又来了，又宅家不想出门，抵触出门，但是我就会开始运行这个后悔测试。就是在年终的时候，你再往回看这一年有什么事件你会后悔自己没有去，那肯定这种聚会我就会后悔我没有去，虽然是小小的后悔啊。那我说，那我到去了以后的后悔程度又有多高？
哦，
这两个概率比一比。
对，也就是如果这两个事情你判定了一下，你都会后悔，
嗯，
那你就去比较它的程度，
对，
是吧？
是的，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后悔，说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一个晚上？那就算后悔了，这个后悔的情绪的承受非常的容易，一天就过了，我明天就不在乎了，后悔就后悔了，无所谓了，浪费就浪费吧。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丝小小的后悔，但是它非常容易消散。
嗯，
可是如果我不去，我可能这个后悔是更不容易消散的。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想说啊，我当初要是去就好了，我可能会认识新的人，我可能会比较开心，我可能今年这一年做回顾的时候就不会说哎呀，我花在朋友身上的时间还是不够啊。
嗯，那如果两边都不后悔呢？那就随便选一个
啊，那就扔硬币啊，随便，就我们随心所欲的优点就体现了，我们不需要预先。对吧，就是这个制定
反正都不后悔，
无所谓，当时看心情。对，
嗯，然后这个书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靠后面的章节，专门去讲怎么去让自己通过活在当下来摆脱这个时间贫困的。这个部分你节目里边反而讲的比较粗略，就讲了两句。对，所以我还蛮好奇，因为他这个书里边提到比如说什么像度假一样过周末呀，断网啊，正念冥想啊，还有什么扔掉手机啊之类的吧。
嗯，
你自己生活中你比较多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当下的心流的中道的状态？
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这是为什么我在节目里面说的也比较少。
哦，
然后我其实在平常在直播中在跟听友的聊天沟通中我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懂得怎么教人当下，因为我本人很当下。
自然当下，你是
有点凡尔赛啊，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在当下。
对，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跟我在比较偏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其实会去观察农村的人，我觉得农村的人没有人不当下，没有人在做白日梦，没有人在过分的想未来，我们都非常的当下。
嗯，
我就是每天要把地锄好，当下有很多事情要干，对吧？有很多农活要忙，然后我只能操心这一季的收成。农村的人不操心任何别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就虽然很辛苦，可是很快乐。你要是到农村去看，就是你看到他们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东西别的都不想，你会看到他们坐在门口晒太阳，
嗯，
老太太在唠嗑嗑瓜子儿，小孩在追着鸡玩追着狗玩，没有人不当下。嗯，可能就是这种山野乡野的原始吧，原始人的心态。我觉得可能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回到当下，我是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的野人，所以我真的我是一个文明程度真的不高的野人，所以我很当下，野人都是当下的。
嗯
嗯，那在这一点上，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当下，我非常的不理解 不当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我不理解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 close the gap， 就是说没有办法缩小差距。我能跟人家拿出来交流的都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差距在哪，然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怎么缩小这个差距。
嗯嗯。
但是由于我现在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不当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不当下非常的反生存本性吧，就是我不太理解我什么东西比当下更吸引人呢。
对，其实我觉得就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两三岁三四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挺当下的。
对，也没有小孩不当下，真的是，
对吧？你玩一个玩具也好，玩一个虫子也好，都很入迷，你不会去想一些别的有的没的东西。所以变得越来越不当下，我觉得是人在长大成年之后被规训或者是被规则所裹挟，然后被大脑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算法然后走偏了，最后导致了就是你明明在这儿但你又不在这儿，然后你做了一件事儿，想着另外一件事儿，
明白，
最后好像哪件事情都跟你没有真正的产生那种连接。对，反正我自己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边都会一直处在这样一个不当下的或者是很难回到当下的状态。就是甚至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在成年之后第一次让我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活在当下。因为那之前身边的朋友全都是一些大家状态比较好的朋友吧，经常说，哎，你要活在当下啊，你要跳出来啊等等之类的。我说这个怎么跳出来啊？对啊，什么叫活在当下啊？就是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对，直到有一天也是一个机缘，有一场大雨，然后我冲到雨里面看着一棵树，树上有只蜗牛，然后我看了那个蜗牛大概看了有半个小时，我觉得这只蜗牛很当下，然后真的是在那一瞬间我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活在当下。
嗯，
然后在那之后我大概我也能找到那种活在当下的感觉了，虽然我并不能经常让自己时刻在那个状态之下，但第一是我知道那感觉是什么了，第二个是可能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小方法，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什么正念冥想啊，这些包括做瑜伽，包括照料我家里的花园里边的这些植物。对，因为咱们前面聊到一个东西，就是人除了这种亲密关系什么社会的人际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接触户外嘛，生活在户外接触大自然嘛。
对，
作者也这么说，你也这么说，那我也这么说。在这一点我有一点很重要的补充，我觉得在城市生活的人，你要想让大家去很容易的接触到一个真正的大自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城市它已经被人工的建筑完全给它就塞满了。所以我是觉得想要去在比较便利的环境之下啊，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哎，我不开心了买张机票我去大理。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植物它是大自然的一种缩影，或者它是大自然的一个基站。所以我在疫情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是通过养花来让自己跟自然重新建立这个连接的。包括我最近正在研究我怎么能够随身带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植物。
明白。
明白吧，就是随时连接基站，然后说，哎，感觉这会儿有点不当下了，来连一下啊，就跟有些朋友去抱大树一样。那我有这样一个随身带的小植物的话，我可能我连大树都不需要了。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小方法。嗯，
明白。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启发我。我可能一直当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一直跟自然是保持链接的，我从来没有中断过，因为我就不是在城市长大的。
嗯，
我本来就是在大自然长大的，甚至我就是可以更进一步的说，我是在山里长大的，甚至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小山区的小镇长大的。
嗯，
然后呢，虽然上大学然后在上海工作，就是在城市里，但是我一直不适应。我确实每个假期要回家，可能也不是纯粹为了陪父母，是因为我要回到山里去重连。
对，
隔一阵子我就要重连。很幸运的是，就是我比较自我认知，有自知之明，就有这个好处哈。我去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看任何城市的学校的，所以就是跟大多数我现在的我的学员们是相反的，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想要申请城市的大学学校。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地方，然后我去的学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然的地方，绿化率高达80%以上，有公园有湖有山，植物园有各种，反正就是我非常快乐我在这个学校。
嗯，
然后呢，我虽然后来到纽约工作，但是其实纽约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纽约跟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化相比就是个大农村。
纽约都是大农村、啊、
真的，纽约绝对是大农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之一就是上海跟北京，是非常非常非常城市化的地方了，很现代化很城市化，规模也很大很牛逼。 但是它离大自然是非常非常远的。纽约是这样的，纽约曼哈顿岛非常的小，它两边不就是水吗？
嗯，
那个水虽然也是人工雕琢的，但是它也是天然的东西啊。
对，
你很快就是能够在河边漫步的时候，它就是跟大自然重连。
嗯，
曼哈顿岛又很小，再加上就是你知道纽约有一个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你去了以后，它的公园很大。这个公园足够大的话，它就是跟大自然重连。
嗯，
虽然我住在纽约，但是我还是跟大自然有链接的。
没错，
嗯，我觉得就是跟大自然链接，确实是跟当下非常相关的一件事情。
非常相关的，对，我记得我去年我当时要去那个南极嘛，我就从上海飞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加上转机一口气飞了40个小时，到了那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整个人都已经傻了，完全就是那种惊魂未定，就特别的不当下，失魂落魄。结果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有好多的那种特别大的街心公园，年轻人就躺在那个草坪上，在那儿也不知道干嘛，聊天啊，然后晒太阳啊，看书什么之类。我就在草坪上躺了半个小时，
回来了，
就感觉就回魂了，
明白明白，
魂魄就归位了。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的建议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执行，就是多发疯
哦。来来来，说说。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当下，就是咱们现在已经说了，不当下其实是一个城市病，对吧？咱都说农村人没有不当下的，那城市病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里边的限制太多了，它会阻碍我们天然的天性。
嗯，
我觉得现在大的文化下，大的环境，它很有毒的一面是不允许大家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及不允许大家展露太多自己的情绪。我经常接到一些提问啊，私信提问啊，或者是知识星球上的提问，说 Melody 我的情绪起伏太大了怎么办。
嗯，
我想说那为什么要办呢？就是大就大呗。
对啊，
这有什么问题呢？
正常啊，
对吧？你必须要告诉我说情绪起伏很大给你造成了什么具体的困扰，我们才来办它。它不造成大的困扰，我们办它干啥？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说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这句话成了一个魔咒。如果我不是情绪稳定成年人，我好像就我很失败。
但是这就问题啊，就是情绪起伏很大跟稳定不矛盾呢。
嗯，
我就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但是我同时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情绪稳定不等于情绪麻木啊，
对，
不等于木乃伊啊，不等于僵尸啊。我是一个很鲜活的人啊。
嗯，
我是一个很有情绪、很有观点、很有特点的不完美的但是鲜活的人啊。
嗯，
对吧？咱们首先得做一个活人，
对，
是吧？互联网上僵尸那么多，咱得做一个活人。你做活人，你就得有情绪，情绪是你生存的一部分，咱们得顺着这个流走 ，follow the flow。它流到哪儿你就顺到哪儿，你就听一听它给你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启发。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生存信号。
对，
我觉得就是要发疯。发疯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别人怎么看呀，你想疯就疯啊。你看我的当下的表现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是我从山村第一次到城市嘛，然后我在大学里面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的场景，是我在路上蹦蹦跳跳的走，然后我碰到每一个同学和学长和学姐，大一新生嘛，我都在说哇，我说今天的天气太美了，你有没有看到阳光跳在树叶上那种闪烁的金色，美不胜收，我今天就可太开心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当然是一种鼓励的看怪物的眼神。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你这种特质太好了，请保持。我心想说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吗？
嗯，
就是天气好你们不开心吗？你们看到美的东西不开心吗？
他们看不见。
我从那一刻我才发现说，像我这样就是有什么情绪就抒发什么情绪的人，在城市里面似乎是并不常见的，但在我们那儿没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在城市里面学会发疯。发疯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情绪呢，你就抒发出来。尤其是什么呢，反过来说，如果你已经由于被规训了太久而不太习惯的话，那么我们就又来到了那一句 fake it until make it、
uh-huh.
咱就是可以成立一个夸张俱乐部，就是咱们就夸张的去表达一下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心情的愉悦。然后当你的表达很夸张的时候，你情绪自然会被带动上来的。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你觉得嗯行吧，天气挺好的，我也挺开心，但是就这样就很平淡，这个就不当下， 你没有跟这个好天气链接，
不行，
你就得冲出去，然后张开双臂，仰起头，很夸张的说啊，这天气简直太好了，怎么会这么好？
对，你得说哇。
对，就是你夸张点，你夸张一下，你就会说我太感谢太阳了，我们地球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太阳正好就在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天气可太好了，又不太热又不太冷， 晒到皮肤上的这种感觉，
哇，
简直就像一个温暖的抚摸一样，太幸福了，简直。
哎呀，这个有点羞耻了吧？
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就是要夸张，夸张。然后，当你夸张的时候，你调动了你身体的每一个触觉，真正的去链接。
嗯嗯，
是做神经病啊？你管他呢，对不对？你就做个神经病啊！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对。因为你开始说发疯，我以为你说的是现在社交媒体说的那种发疯，就是啊，就是那种破坏性的发疯。
啊啊啊啊啊！不是不是。
对，要是你说这种发疯的话，我最近的一次发疯经历跟你这个其实很类似，就是我在斯里兰卡，我刚带团回来嘛，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瑜伽上面得到很多，我就带了我们20多个团员，找了一个斯里兰卡本地的瑜伽老师，大家一起在一个户外大草坪上一起做瑜伽，结果瑜伽刚做了半个小时，天降暴雨。然后就把所有人都浇在了雨里，当时大家就躲进去了，然后瑜伽练习也停止了，老师就非常闷闷不乐，很忧伤，但是我就不给那么多，我直接冲进雨里，
对，
开始雨中呼麦，因为最近我在练习呼麦、
哦、
我觉得那个大雨特别适合练习呼麦、哦、因为别人听不见我在呼什么，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呢，有那么几个团员看到我这么疯，大家就说、哎、这样也可以，来一起疯吧，然后就冲出来，大家就一起淋雨。然后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那种有点蠢动，跃跃欲试，最后还是说啊、哎，忍了，忍了，忍了。我觉得，哎，大家下次大家可以更勇敢一点。
对啊，就是发疯啊，就是大家尽情的发疯嘛，有什么关系呢？做一个神经病挺快乐的。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行。哎呀，又给我最近的一些疯狂的行为找到了理论的基础，我非常开心。
对，你看我们就是一天到晚的反洗脑，就是三分钟热度不要给我洗脑，三分钟热度挺好的，这是我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嗯，
发疯就挺好的，你不要给我洗什么情绪稳定，我情绪挺稳定的，我就是稳定的快乐，怎么了？
那再聊书里边最后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啊，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方法，一个工具，就是储石罐。这个逻辑就是一个罐子，你要先放大石头，再放小石头，再放沙子，再放水，这样你就能装的越来越多。就好像你去新疆去玩，去牧民家里吃饭，他说你这个有肉肚子，有饭肚子，有酒肚子，还能吃。
妈呀！
对，他们劝你吃饭喝酒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啊，这个是肉肚子，肉肚子吃饭之后还能喝酒，酒肚子不是一个肚子啊。那这里边它的好处呢，就是你能够把更重要的事情先完成。不会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填满啊，就是所谓的细沙陷阱。而在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细沙陷阱就是刷手机嘛。那 how to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嗯，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怎么做到呢？就比如说很明显我眼前有些更重要的事儿，比如跟家里的事儿有关系啊，或者跟未来的一些人生规划有关系的，但是我就是想刷手机啊，或者说那个东西就是感觉很难啊，然后又不紧急啊。我想问的是，当一件很明显是紧急不重要，而另外一件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时候，怎么能够让自己绕过这件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件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我现在绕不过来。
我的经验是我有两点哈，第一点是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需要学习记录和规划、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个 ENFP 我一直还在用这个工具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的甜头太大了、
嗯、
虽然是反我们本性的，但是代价很小。为什么我说就是要规划呢？就是你有了这个数据，你有了这些记录，然后你要花时间坐下来为未来做一个全新的规划。
嗯，
听起来我知道听起来很无聊，但是想一想它能带来的甜头有多大。那个用《甄嬛传》的话来说、
嗯、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对吧，就是对吧、
嗯、
你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现在吃点苦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规划呢就是这样，你就把它当成吃苦，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话、
嗯嗯、
你就把它当成说我现在吃苦了，但是我能够给自己培养一个好日子。好日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重要非紧急的事件，你必须要先规划它才能发生，你不规划它就不会发生。比如说我想要增加跟我父母的时间，这个时候我需要花一个小时，我今天就是这两个小时我就是规划的时间，我将规划今年全年怎么增加跟我父母共处的时间。那我首先需要数据，就是我去年是怎么跟他们花时间的。
哦，
这个数据就是要你的记录，然后你再去根据这些数据分析，那我今年哪些时间是可以重新拿出来花的。比如说去年的清明我没有回家，那么今年的清明假期我就要回家。去年为什么没有回家？因为清明假期很短，
嗯
嗯，来来回回折腾，但是今年我就需要，就说那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假期回家，所以今年我再短的假期我也要回家。哎，这就是一个规划。接下来说你要是还想再进一步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考虑我是不是要采取一种我能不能一部分的在家里工作了，对吧？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那么你就要开始进行一种很大的系统性的规划，这个规划可能就不是两小时能做到的了，这可能是两个星期的规划。
对，
你必须要就是脑中不停的在想说，那我怎么能够做到把一部分的工作搬回家，比如说我能不能做到可能比如说一个月有一周是在家里工作的，剩下的三周在上海，那可能也不太影响我的工作，那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做。而且你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成立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
你必须要跟团队先说好我的工作模式，然后以及我的猫怎么办，
哦，
对吧，很多细节呀。再接下来你就要开始进入到更长远的问题，是我付这个房租还划算吗等等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是要规划，然后它就是一个又回到了我最喜欢的概念，系统性变化。只要最后一米没通车，这条路就不通车。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又说一遍，
温上了，今天已经温第四遍了吧，第三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规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尊重它，抱着敬畏的心情花时间去规划，你才能够把每一个不通车的那一米找出来让它通车，然后你的全路段才会通车。所以要做到做重要非紧急的事情，就是要储石罐的概念，你要把大石块放进去，你要先规划。这个规划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时间去哪里搬什么石块，我要为这个石块储存多少体力，我做好心理预期，然后先把这个石块搬进去，以及我已经预料到了搬这个石块会很痛苦，因为它很重。所以呢，我必须要先在心理预期上说服自己说，这是应该付的代价，这是应该付的代价，这是应该付的代价，就是不断的自我洗脑，这个代价很小，未来的甜头很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反正就是这些都要先做好，然后我就会心甘情愿快快乐乐的去搬石头。然后以及就是你开始我们还要做的什么规划呢，就是你要预料到在搬石头的过程中有什么会打断你。当然打断你的就是那些紧急事件嘛，紧急但重要的当然打断就打断了，没关系。
对，
但是紧急不重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记录又来了，你要是有过去一年的数据，你就能知道有哪些事情是重要不紧急的，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多。然后你就要一类一类的去进行分析，我为什么要在这上面花时间。
对，
我如果不想花时间的话，我接下来进一步规划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减少这个时间。
对，
这些真的就是很细，虽然我讲的很无聊，但是甜头很大，同学们，就是未来的甜头很大。所以你们能忍受现在暂时的一点小无聊没有关系，你做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甜头就来了，一件又一件多年来一直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你现在就能做到了。你多年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不刷手机，你也能够不刷了，这个就是甜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方法，是你一定要提前规划，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过程，你要每周花时间坐下来规划。
对，
我以前非常不喜欢规划，我觉得规划很浪费时间，因为计划不如变化快。
是啊，
我觉得做所有的计划都是浪费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是规划，不是计划，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在什么时点上必须要做到什么事情，这个叫计划。规划的意思是我要理解我过去的数据上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去调整我的战略。所以我觉得区别在于我是从来不做战术的部署的，但是我会花时间做战略部署。这个是大家很忽略的，很多人要不然就是什么战术都不做，要不然就是做很多的战术部署，很少有人回到战略上来。规划的意思是要花时间想一想战略部署是什么，然后我们战术是可以根据好的战略灵活当下的去选择的，这个就是我们保留的自由。但是战略是需要花时间先想好的。
你怎么判定就是你现在的这规划是属于战略还是战术的部分？
战术的部分就是你能够实际上去执行的那些很细的东西，战略的部分是原理。就是战略全是原理，就是我要知道为什么以及如何，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想好。比如说我决定要把所有的假期无论再短也要回家，这个是一个战略，当然它有点介于战略跟战术哈，但是原理上来说就是能回家的假期都回家，我觉得是一个战略。然后战术就是好，那么我们应该提前多久买车票啊？我们应该提前多久去规划这个假期的工作，如果这个假期要回家了你应该做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战术。因为这是进入到具体执行的层面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的决策是战略，你具体的执行它是战术。
对，因为你节目里边提到说你想花点时间去学学日语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今年也有这个想法，我也想花点时间学日语。这个想法呢甚至它可能至少每隔一两天就出现了脑里一次，说哎呀这个日语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搞啊， 但是我今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我没有花任何一分钟在学日语上，就根本开始都没有开始。对，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契机让它自然的发生，就它必须得我去强推它，这个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但是强推的问题就是说，你推动了一次两次成功之后，它在整个大的进度上是九牛一毛，它不产生成就感，这就是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提前做战略部署，你不要花时间学日语，你要强推自己花时间规划。
哦，
规划怎么学。对，我们要花时间，就比如说我今天就花，你如果不想花两小时，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我们先花五分钟想一想学日语可能会用到什么材料，好，想完了就结束了，今天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明天我们再花五分钟想一想，那么我应该从什么材料开始，反正是每次都很小。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可以规划，没问题，我愿意花时间，那就一次性花两个小时，我们就从头到尾想一想学日语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办的。
所以就比如说使用手机这个频次太高的问题，那我有一个比较理直气壮的原因，就是说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公司不多也有十几个人，大家随时可能找我，人找不着我可怎么办，我是不是会影响别人的工作。但我就想到这儿就停了，说你看这事儿果然没办法无解，但实际上是可以有办法的。
有办法，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方法。前面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是规划，第二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的认知。这个其实我是受到了心理学上的认知疗法的启发。心理学上的认知疗法就是说，人的行为要改变，你一定要深层改变，彻底改变你的认知。但凡你的行为没有改变，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道理懂了但做不到，你要是行为没改变就说明你道理没懂。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说，你如果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输出以及举出一个你自己生活中的例子，你就不要告诉我你理解了这件事，你就看懂了这本书。
这个
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懂得了所有的道理，但就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我还是没有办法用到行为上，说明道理你不知道。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这也是我近年来的一个启发，就跟以前不一样的理解。对，近年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行为做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的认知肯定有一个部分，有一个细节，有一个一米没有通车的地方，没有全路通车。你的认知上你通了99%也没有用，认知跟前面说的一样，你就是没有全路通车，你要把那个一米找出来。比如说你说你手机这件事情，你到无解就停了，这就说明你没有再往下挖。
对对，
你继续往下挖。有时候我要很敏锐的去聆听我的感受跟我的认知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无解，那么它就不应该困扰你，如果是真的无解的话。因为我们人类都会非常自然的学会接受一些无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情，那我们都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所以呢，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情在大多数的时候并不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接纳了。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始终觉得用手机时间太长这件事情是干扰你的，那就说明它不是无解的。如果它真的像你想的那样无解的话，它就不应该再干扰你了，这就是一个人类要接受的命运。
实际上我的困扰在于它明明有解，但是我却没有解开，所以我觉得很困扰。
对，如果你始终觉得它困扰你，其实你内心深处你的直觉是知道你并没有真的 buy in 无解，你不是真的相信无解。
对对，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要去仔细的聆听你的感受跟你的认知之间的差距，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差距给填上，要不然就是让你的认知去跟上你的感受，要不然就是让你的感受去跟上你的认知。然后我们现在是要让我们的认知去跟上我们的感受，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始终困扰我，它一定有方法。就拿手机来说，就是首先我们就要去挑战我们既有的固定的认知，就是公司的人是不是真的找不到我。是不是真的找不到我。如果他真的找不到我的话，我们能不能用替代方法，也就是打电话，不要给我发消息，重要的事情跟所有的人说一遍，说三遍吧，苍蝇精神，说30遍都行，只要问到所有的人都有一天明白了，只能给你打电话，如果不给你打电话找不到你人，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不着急的事儿等我回微信，着急的事儿给我打电话就完了。
对，你只要问到一定的程度，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被你问成理解你的这个设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进一步的去分析所有的微信消息里边有哪一些是值得我回的，哪一些是不值得我回的。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会收到很多的微博私信和很多的微信上加我的留言和很多的东西。
对对对。对啊，
因为我们 NFP 其实是有一种不回心里面很歉疚的心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我个人心里来说，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回复所有人的微信私信，然后解决他们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经常跳出来去衡量，去设定一个标准，如果我真的回了的话，那么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的时间就不能用来去制作更好的播客内容，然后我下一期就出不来了。 那我下一期出不来了，受损失的人更大。所以如果你老是去心里面去做这个衡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总有一天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去砍掉你不要回的那些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这个标准是要花时间，又开始了，要花时间去规划的。
嗯，
比如说我的标准之一是那些没有认真听过我播客的问题我不回答，就是我播客里已经讲过的东西你要是再来问我的话我不回答，这些我都是一概忽略，我不会回的。哪怕他说我有很困扰我的事情，我希望能够跟你探讨，我不回答。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私信还是很多，那么我下一个标准是这样子的，我的下一个标准是我不是个人心理咨询师，所有找我做个人心理咨询的问题我都不回答。
嗯，
因为这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你要是想要跟我讨论我播客里边讲到的一些原理，以及你要是碰到了生活中具体的问题想要找我讨论一下解决方案，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开始向我倾诉常年根植在你心中的一些心理问题，然后希望得到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案，这个我帮不了你，因为这是心理咨询师的活儿。
对，
所以我就第二个标准是非常清晰，这也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要想清楚的。
哦，
我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我没有办法帮到你，这不是我专业范围内的事情，我不回答。
嗯，
即使我非常同情你，即使我看了这私信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希望能够帮得上你，但是我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是这不是我能帮上的。我甚至我会进一步的想说，如果我现在自不量力的去帮你了会害了你，你以为你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帮助，实际上你就不会再去找那些专业的帮助了。
对，
正是因为你在这些业余的人这里得不到任何的反应，所以你会明白说这件事情你只能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他会听你说话，他会帮你解决。然后把这一切都想清楚，我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该回的事情我就不该回。然后在工作上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要耐心。有很多时候我会教育我的团队说，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私信我，那样的事情你不应该私信我，这样的事情你应该先自己决定，以及那样的事情你应该让我决定，以及我会不断的教育他们说，这件事情你应该来找我，但是我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应该准备好一二三四的东西，那么咱们能够一次性的把这件事情过了。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在设置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氛围。
对对对，
当然我是老板， 我比较有能做到这件事情。对，但是我会花很大的耐心去跟他们解释，我不是利用我老板的身份压他们这么做，我是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效率氛围，
对，共同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高效的规则。
对，所以我其实很愿意在温温温上花时间，你让我说十遍三十遍都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最终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不愿意在事情上花时间，每次有人做了一些我觉得不够效率的事情，我宁可花两倍三倍的时间把原理解释清楚，我也不会顺带做了。
哦，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
我甚至花十倍的时间都 OK， 我愿意很耐心的解释给你听，然后让你自己去做，但是我不能做。
哎呀，这个我得跟你学习，因为我特别习惯于顺手做了。
哦，不，这个就是需要花时间想清楚我们不能做，然后给自己设一个原则性的线，我不能跨就不能跨，我不能顺手做我就要忍住不能做。那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调整，微信上找我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啊，因为找你你也不理他们，
第一是不理他们，第二是找我我理他们的那些我可能会非常明确的跟他说这事我做不了。
哦，
然后我已经跟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了，我是不会秒回消息的，我是会隔一段时间看一次，隔一段时间看一次。
嗯，
我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天然本来就是要切换任务的嘛，最合适的时间是90分钟一切换，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就算你要继续做你也应该站起来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90分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看微信的时间放在这每90分钟的切换中。
嗯，
每90分钟之后看一次微信，我相信一个半小时很频繁了已经。
对，挺频繁的了。
对，所以我有两步，我很细哈。第一，我一定要登录电脑微信，因为手机微信回答非常浪费时间。
嗯，
所以我不看手机，你看我不看手机，你把微信都登在电脑上之后，你在电脑上回复工作就行了。你在电脑上花的时间，你会发现没有手机上这么长。
哦，那就得随身带电脑了。
我不随身带电脑，我就是一个半小时检查一次，因为我在电脑前工作。
哦，
对不对？我不需要看手机，我为什么要看手机？我的微信已经在我的电脑上了。
嗯。
然后第二是，如果我现在不能在电脑前了，那么我就要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日历上要提前预约事件。
嗯嗯，
如果我预约了事件，我就知道今天我只需要操心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我发现我接下来要5个小时不能够回复微信，我只需要跟 A 这个人交代就可以了。 因为只有 A 跟我预约了今天下午的事情，我不需要跟任何其他人交代，因为你们没有跟我预约，所有事情都是事先预约好的，你就算今天临时来找我了，你也会期待我不会回复的。
嗯嗯 嗯, 嗯。
但是我会很耐心的解释，我就是说其实我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的，我觉得解释就是这个系统要运行起来的润滑剂。比如说如果我出门逛了五个小时，然后我爬山的五个小时，我不想受打扰，我要当下嘛，但是我五个小时回来了以后发现有人找我，那我其实是会解释的。
嗯，
我会非常诚实的说，我刚才在爬山，因为今天天气很好，我觉得不能辜负这个春光，我要享受生活。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爬山很重要，所以我没带手机。
很真诚，很真诚，
就是很真诚，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这事儿很重要，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只要耐心的去解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理解的，
甚至可能得到一些启发。
那不敢当。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多积极主动的去做解释，
对对对，
跟大家做好润滑剂。
嗯，
然后你就可以更加按自己的心思来行事了。对，所以就是靠这些我就逐渐的可以脱离手机，我就没有必要用手机。
是，学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对我来讲特别实用，因为在于我们都算是团队的管理者，多少有一点点制定规则的小权利，但如果本身我们是一个打工的人啊，可能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就得好好的去想一想了。
对，我觉得打工的人，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境遇，是完全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的。但就是很粗的话，我给两条建议吧。因为我有很多人给我写过这样的私信，我觉得第一个建议是，即使你是打工的人，你也有说不的权利。
是。
也就是说，一定范围内啊，肯定不像老板那么高，但是其实你是可以的。大家要自己去尝试那个边界在哪里，你知道吧？因为有时候你不推吧，你不知道能不能推回去。你推一推试试呢，会比你想象的好推很多。你有很大的空间，你还没有走，你自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了，你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说不，你先出去说一下，然后呢冒一点风险，如果你发现说不，哎，你会遭遇到很大的打击，那就别说了，那咱还是顺从，做一个乖巧的打工人。但是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时候你说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嗯嗯嗯，
你要自己出去试一下，这个冒险和尝试是非常值得的，大家一定要去冒一点小险，尝试在你认为可以的地方试试看，说不，如果没有代价，对吧，咱就得寸进尺。
反过来驯化老板。
对，反过来想，你要知道老板是愿意被说不的，因为老板想要知道大家的能力边界在哪里。
嗯嗯，是的是的，
对吗？我不喜欢我的员工都跟我说对对对，好好好，行行行，然后最后不交付。
我之前遇到的最那个什么的情况，就是我经常问比如说某一个团队的同事说，忙不忙，累不累，压力大不大，要不要把你的工作往外分一分，然后一直跟我说不忙不累，压力不大，然后过了没多久辞职了。我说为啥？他说太忙太累，压力太大了。
对，
我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
对嘛，是啊，就是老板其实真的很喜欢员工对自己说不，因为说不里边包含着很多的信号，我能知道很多的信息，然后像我们这种讲道理的老板，对吧，其实不会因为几次说不就被冒犯，当然大家要评测一下自己老板的性格啊。
嗯，对对对。
如果是那种很容易被冒犯的就算了，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都尝试了冒险了，然后你发现你所处的氛围是一个你完全不可以说不的氛围，就是你工作一直有同事打断你，然后呢老板也一直是颐指气使，想干啥干啥，你生活在一个如此痛苦的环境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辞职。
嗯，支持。
因为心理健康真的非常重要，你知道情绪健康非常的重要，你在尝试之后你发现已经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你不要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害怕，就是情绪健康非常的重要。请大家记住，如果工作上频繁的被打断，然后永远都是被人家牵着脖子走，老板也完全不在乎你这个事情，你觉得整个人很痛苦的话，真的就不要忍下去了。
嗯，给了非常实用的建议。
辞职，对吧？
然后我在想，我们公司剪辑的同事剪到这里的时候说，我们不干了，后边的
不
剪
了。对，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能这么理想化，就不是说说辞就辞，咱还得养活自己。那下一个就小小的算是一个 follow up 的建议，就是说当你发现你既是死路一条但是又不能辞职的时候，咱就转换心态，就是这就是我为了面包而付出的代价。 每天把这个工作的时间忍过去就得了。
嘿，这话都让你说了，道理都让你讲了，怎么都能说通。
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确实条件什么的机遇都会比现在的小朋友好太多。
嗯嗯嗯，
现在小朋友的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是。然后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啊，就是书里边的最后他说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去鸟看时间，里边有一个点就是写悼词，这个很有意思，它不是遗书，是悼词，就是你模仿别人，你模仿一个你认识的人，比如说你的亲人朋友或者子女，给自己写一个悼词，最后写完之后还要再由别人来念出来，念给你听啊，来增加自己对于这个自己被念悼词的这种真实的体验感。那这个书里边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象一下，如果让你去做这个练习的话，你会让谁给多少岁去世的你写这个悼词，以及悼词的内容是什么？
没有哎，其实因为我觉得悼词这个方法呢有一点文化差距，然后我们这边不太熟悉这种悼词，然后我觉得就是西方文化下他们不但有悼词，他们还有葬礼，我们是没有这些仪式的，其实很少，也有啊，但是就各地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悼词这一步。
嗯，
因此呢你用写悼词这个方法可能传递过来的，有了这个文化差距以后，大家比较不能够使用这个工具。
明白。
我觉得这个工具很相似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后悔测试，就是咱们不用介意谁给我写悼词，然后他悼词里会写什么，我都死了我不在乎。
啊，这倒是啊，
这我又听不到，关我什么事？对，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把我说成一个混球，你把我说成啥都行，反正我都不在乎，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觉得就是后悔测试，就是说当你在临终的病床上，你有什么事情是后悔的。我对医院题材的东西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毕竟我是在医院长大的，所以我看过很多临终病房的护士以及医院里面的那些护士，他们其实经常会比如说在推特上发表啊，或者是在网上说一些故事，你会非常频繁的看到他说临终病床上的人后悔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都不是工作，不是成就，不是金钱，不是地位，是亲情、友情、爱情。
哦，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东西，悼词是你希望自己在身后怎么样被评价，它可能是一些偏正面的东西，而后悔测试是一个你希望自己在生前不留下哪些遗憾。
对，我觉得悼词其实它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觉得悼词这个手段呢很容易让人误解，人家老觉得说那我要在乎别人评价干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也是说你身后人们会如何评价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就是后悔测试对我本人来说是更容易的，或者说临终病床后悔测试，就是我要想一想我去世的时候我后不后悔，甚至你要是觉得太遥远了想不到，就把这个时间提前，
嗯，
就是你要是做每年的年终总结，年终回顾，你会后悔什么，你会不会后悔这一年花时间花在哪里花的少了，
嗯，
就可以了。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比如说学日语吧，我也很想学，但是我后来又发现说如果我们用后悔测试的话，你可以跟学日语这件事情竞争时间的那些东西每一个都做一个后悔测试，如果这一辈子我死了的时候我不会日语我有多后悔，
嗯，
和如果我这一辈子死了的时候我没有把纵横四海的一百本书讲完我有多后悔。谁的后悔程度更高，那我就优先做哪件事情。
嗯，哎，那么说到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以及你将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话题，那就回到了一个其实是我最想跟麦乐蒂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北极星到底是什么。因为纵横四海是一个人类使用说明书，那为什么是纵横四海啊？为什么是播客？为什么你不去写书？为什么你不去做心理咨询？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行善吗？还是别的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我的北极星其实都很简单，就是爱，然后正直、善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呢，所有的简单的东西背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个 dots 都是 connect 的，就是每个点都被连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很自我的一个目标。
对，
我就是要我自己快乐。但是背后的理论告诉我，做一个自私的人是不快乐的，自私的人不是真正的快乐，自私的人的心中总是很自卑的， 越自大越自卑，越自私越不会自爱，因为他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他也没有爱自己的能力。那这些就是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面讲的，爱的艺术这本书里面讲的。然后当你懂得了这些理论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朝着我的北极星去走。如果我的北极星就是快乐呢，那么为了快乐我就要学会爱自己，为了爱自己我就要首先学会爱人。
对，
因为爱是不分对象的，
这是爱的艺术里边讲的。
对，是的，就是爱的艺术里边讲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原理，我就必须要读爱的艺术或类似的这本书，我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嗯，
那么好，那什么是爱呢？爱的几个标准那我要知道，对吧？我们包括尊重，包括关切，所有的一切这几个标准之后，我就有东西来衡量说 OK， 这样才是真正的去爱。
嗯，
而不是单靠一种直觉，一种感觉，而不是激情，而不是一时的这个物理上的吸引。
嗯，
所以把这些想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照着我们的北极星走。其实我做的纵横四海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就是觉得北极星其实很简单，放在天上就是这么几个基本的价值观，普世的价值观，就是爱、快乐、意义。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狗屁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那本书里面，又在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事少钱多离家近不一定快乐，而且甚至会很痛苦。当一个人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为什么是痛苦的？那我们就知道在人生的路上不应该去追求事少钱多离家近，而是应该追求事少钱多离家近再加上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哦，
对吧，这是理想的。
哦，
但是呢意义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意义都不快乐，有了意义就算钱少事多离家远你也快乐。
嗯，那我想比如说你同样是读这些书，同样是对这个世界有这些理解，但是你就把身边的朋友亲朋好友照顾得特别好，给他们爱，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不足够的吗？你希望用自己的这样一个播客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一些启发是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够不够，我觉得够不够的标准在于我有没有100%的开发我的潜力。我永远都在开发我的潜力，然后我到现在还不觉得我的潜力被100%开发了。开发潜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毫无意义的工作那本书里面讲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100%的开发是痛苦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能照顾到身边的人这不是一个标准。
哦，
不是说我能够创造的价值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我就结束了，我这事情就做完了，而是说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能做我就要去做，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义务。
对，就是这个独善其身跟兼济天下不是一个一不走两不走的这样一个关系。
不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做到自己做到了就行了。我在纵横四海里边其实也解释过的，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是各种各样条件的天时地利人和一切的结合导致这个节目的诞生。包括我读了这么多学员的人生故事，我在医院看过了很多人间疾苦，我从小到大就是我比较幸福的长大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大家幸福的家庭应该长什么样，爱长什么样，被父母爱是怎么一回事。
嗯，
因为很多人确实是不知道的。那我觉得人得到一些东西就背后一定有一个责任在，就是一个非常土的，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
我不是说我的能力很大，而是说我得到了这么多，那么背后是有责任在的。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你要拿它来干啥？
嗯嗯，
如果你只是得到了其实毫无乐趣可言，毫无意义可言。你得到了，但是你能够利用它来做一些事情，它就很有意义。嗯，意义就产生快乐。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纯粹是因为各方面的条件推在这里我能做。
嗯，
我正好读了这么多人生故事，我正好在医院长大，我正好离大自然很近，我正好是一个当下的人，我正好又是一个很意的人。我正好在过去的工作中又积累了很多沟通的经验，职场的经验，我正好又是一个读MBA的人，我对世界的规律感兴趣，我对脑科学感兴趣，我对效率时间感兴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积累到今天，它自然而然就有机生长了。
嗯嗯，
我只是在顺着我的生长做生长的事情，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探究的东西，不是说我为什么要做纵横四海呀，我做纵横四海要达到什么目标呀，都没有。哎，对吧 ？ENFP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万事万物的流已经流到了这里，它自然就发生了。然后我做纵横四海，就希望它是至少讲完100本书的项目。我做人类使用说明书，就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快乐的太少了，大家的痛苦太多了。
嗯，
然后你要真正的过上真正真正我定义中的快乐，就一定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就一定要跟着北极星走。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北极星，怎么跟着北极星走，路上遇到困难了怎么办，谁说的对，我觉得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看到了这些问题，
嗯，
我又有一点点的能量能够去 给解决这个问题的路上贡献一点我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
嗯，然后因为你分享的这些书的作者，他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往往是抱着一种比较笃定的一种态度，对，就说啊，一二三四五六如何如何，然后你在讲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之下我觉得也是比较笃定的，但这里边会出现几种情况，一个是这本书里边的大部分观点你同意，但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不太同意，或者是两本书写的都很好，但他们在某一些事情的观点就是正好是矛盾的，以及某一个观点你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这个播客都已经录完了，你都觉得是没问题的啊，你是认同的，过段时间你自己想法更新了，你对这个想法有了新的判断，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就诚实的做自己就好了呀，就是我现在是当下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想，因为有一个前提是人是有限的，每一个个体都非常非常有限，我也不完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我从来不要求自己做一个圣人或者做一个完美的人，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既然是一个非常有缺陷的普通的凡人，我只能做到凡人能做好的最好的，就到这个程度了。
嗯，
普通人能做好的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尊重听众以及尊重作者的去解析了这本书的内容，以及我认为需要去告诉大家的东西都告诉大家了。关于笃定这一点，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个问题。关于笃定，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咱们传统文化中有一点太过于谦逊的，就是走极端了的一个地方，我对此的一种对抗，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就应该笃定啊，如果是我不笃定的东西我说出来干啥，我要是抱着一种科学的严谨的认真的态度去跟大家做沟通，我要对我自己说的东西负责的话，那么是所有的理论我都是我想过的，如果我没有想好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愿意承认我不知道的人，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不说，或者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当我知道的东西我就是笃定的，可能我想的比较简单吧，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不笃定。
嗯，那我来说一下这里边，比如说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你说你想好了，但是想好了不代表你想对了，
对呀，
有可能过段时间你把自己颠覆了，有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颠覆掉了，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你之前的那个版本的那种表达然后把大家带偏了呢？对，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压力是吧？
不会啊，那我觉得我可能对我的读者或者是我的听众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希望大家既然是读书人对吧，咱们都在听读书节目了，那我们有一点最基本的读书人的素质或者说是礼节，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人是有限的，任何作者任何人都是有限的，
对，
对科学来说，科学在不断的推翻自己过去的东西，今天达尔文的理论里边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推翻了，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达尔文的贡献很大，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达尔文当初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讲出来，爱因斯坦的东西也有很多被推翻了呀，并不妨碍他当时把自己的理论共享出来，如果所有的人都要到完美的时候才能共享，那么就没有科学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理论的存在，人类也不会进步，我们就是要有大胆的心态承认我们不完美，承认我们有限，把我们知道的东西说出来，我们只能说出当下我能做出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渺小的凡人，我真的我不指望我自己做什么大师级大拿级的贡献，我就只要做好我作为一个凡人的责任就行了，我作为一个凡人的责任就是我读到了书，我认真的去理解了，我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也要承担起部分的基本的责任，自己去做判断呢。
对，就是作为一个听众和读者，大家的这种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也是我们的本分。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大家都误会了我笃定的对象，我笃定的从来都不是我的结论，我的结论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无所谓，你不认同也 OK，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也 OK， 我都不介意。
嗯，
但是我非常笃定的是我的推理，就是当我的一个前提存在，然后我进行了逻辑的推理，接下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我就会很笃定。
嗯，
当然大家可以来挑战我，但是来挑战我的时候或者说来批评我的时候必须要告诉我哪里错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交流，非常有益的交流。
对对对，
如果你只是给我扔一个结论，你又没有你的推理，你又没有你的前提，你又没有指出我哪里错了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没有礼貌，很粗鲁，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我其实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种态度，如果真正的愿意来理解我的内容的话，大家会发现我始终还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并没有特别的过于自满吧。
嗯，
当然我也是一个很嘚瑟的人了，但是我觉得我保留了基本程度的尊重大家，并没有说我就特别厉害了不起，也并没有说我就是一定对的，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已经认真思考过的东西共享出来，这才是意义，不是说我对，是我分享出来了，接下来球已经到了你们的场上，你如果觉得我哪里不对，你说呀，你说呀，你完全有自由说。好，那你们播客下面的讨论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补充。
对对对，
比如说我读了一本20年前的书，可能会有一些播客的评论说这里面的某一个理论现在已经被推翻了，这就是非常好的评论啊，我觉得。
嗯，
因为我是有限的，我还没有读到这个被推翻的理论，我就经常说播客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对对，共创的一个
大众筛选了之后告诉我哪些信息是对的，哪些信息是不对的，很棒啊。
对，你是先把球发出来。
对啊，我就是先把球发出来，但是我发球的时候我已经尽到了我有限个人的责任了。
嗯，
因为我认认真真的读了，而且我给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有推理，都有证据，我从来没有空口说白话过。
嗯，
这就是我个人的责任，我尽到了。我对于这个理论永久有效、永久正确、毫无瑕疵是没有责任的。
嗯，
有限个人对此不负责任。
对，如果你更新迭代了，你就告诉大家我更新迭代了。
对呀，人就是这么学习的呀，就是更新迭代了呀。
是的，
很正常啊。
嗯，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
嗯，
就是在情绪的那一期我们已经说过，情绪里边推翻了很多以前的理论，尤其是三位一体大脑的理论，然后在爱的起源里边就使用的是三位一体的理论，在你经历了什么里边使用的是四层大脑的原则。我已经在情绪的那一期里边说明了哪些部分是过时了，以及为什么这个过时对那两本书的主要结论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嗯，
我解释了，如果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我就会把这两期节目下架，因为他们已经过时了。如果不产生实质影响，我觉得他们可以上架，因为不要紧，没关系，一个错误不影响它的主结论。
好，非常感谢你很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对，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在听的时候，我绝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学习，然后感觉到一些滋养，但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哇，麦丽为什么说的那么肯定，万一他说了错了怎么办。对，我自己会有这个担心，然后我就忍不住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一根筋的人，比较简单的人，所以我的表达上可能有时候就是这么直白。
嗯，
这个直白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能够承认我可能会犯错，而是说我觉得我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要为他负责任的。
是的，
如果我不是很确定我愿意跟大家说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不应该把这个话说出来。如果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我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笃定的程度，我要是自己都对自己说的话没自信，我就不应该说呀。
嗯，
我还想借着这个顺便澄清一下，就是大家听到有一些观点的自信程度的时候呢，其实要理解，就是无论是作者还是像我这样读书的博主，任何这种类型的属性的节目，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你。
嗯，
就是大家有一种很大的误解是我是抛砖引玉。对，就算是抛砖引玉想要引起一个讨论，我也是试图说服你的，因为我认为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我没有观点，我就不应该跟你展开这场对话了。我有我的观点，我想要说服你，所以我做了这个节目，我告诉你说，比如说我的观点是吃饭要吃的多元化是健康的，我当然是要相信这个观点，然后我觉得这个观点对你好，我才会对你说的呀，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越多的人知道越能够对大家有益，所以我是要说服你的，我做这期节目的责任是为了说服我的听众这件事情是好的。当然我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你可以反过来说服我是错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我在出发点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对大家好，所以我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想说服大家这样做是好的。
嗯嗯嗯。
可是这就是说了，我对大家有一定基本的要求，是你不要无脑听从我呀，我又不是邪教
也做个心造的人嘛
对，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我把我相信的东西拿出来认为对你有利，我想要说服你，我完全欢迎你来说服我，然后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责任在听的人不在我。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也是我会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也读很多书，然后我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有很多的道理想要去跟人分享，但是我最后生活中可能会稍微多说一点，但是在节目里边我会选择能少说尽量少说，就是点到为止，然后懂的人就懂了，不懂人就算了，俗度有缘人。对，就是因为怕说错话。 对，我是这么一个状态嘛。对，所以看到你那么勇敢的呱呱呱一通说、啊、说错了没关系啊，你来反驳我呀，我觉得说哇这个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我就喜欢你就是这样的，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我错了呢，我说出来了大家反驳我了我才知道我错了呀、
嗯、好好好好好，共创共创共创
对，其实我想要为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做博主的对吧，做博主和做播主的我也想要为我们这样的人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吧，沟通是双向的，我这个人是希望很公平的，我不希望自己受欺负，你不能把你的责任扔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这样对我很无理、
嗯、
对吧，
对，
我有一些人的反馈把他的责任扔在我身上，比如说他希望我说的更清楚，或者我说的更谦虚，我说的更完美，这个我觉得不是我的责任，我说出来的东西你自行判断是你的责任，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我看到那些把可能产生的误解的责任全都扔回到创作者的身上，我觉得就很不公平，我就要为此发声，这是为什么我态度很强硬，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完全忽略和不理他们就好了，我之所以持续的去怼这些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维持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就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做是很无理的、
嗯、
你这样做不是妨碍了我这个创作者，你妨碍了所有的创作者，如果这种氛围继续下去的话，没有创作者想要继续创作了，没有人敢说话了。
感谢 Melody 为所有还敢说话的创作者仗义发声很多时候我就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些声音，所以我就能不发声就不发声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也是正常人，我们是脆弱的，
对，
我们看到这些评论心里是会受打击的，情绪是会不好的，我也会伤心的
啊，你也会啊，
当然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怼，因为如果我看到太多这样的评论我就会受打击，我受打击我就没有创作欲望了，我就不想跟大家分享了、
嗯、
我就会觉得很委屈，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免费的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你来给我七提要求八提要求，你来试试呢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我也会很难过、
哎、呀，
那我越难过我就越不想创作、
哎、
我越不想创作我就觉得这种氛围不能纵容，因为一旦纵容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创作者愿意创作了，你要给我们创作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容错率，我们才会勇敢的创作呀，
你可要坚持下去呀，你要是连你都不愿意发声了那真的就没什么人愿意发声了
真的就是大家真的我希望一个是爱、love and peace 互相理解，
你这么义的人你这么刚的人如果都扛不下去了就没有人可以扛下去了，
对，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我既然这么义这么刚，扛可能也是我的责任
是，这都是一些因缘的机会，
对、
啊、
因缘机会，
行，那最后要不要再花几分钟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本什么什么书，世界读书日吗，啊，咱们最后再扣个题，我抛砖引玉吧，我刚刚翻了一下我最近的阅读记录，因为最近那个一直在路上，我就推荐一本对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很有意义的书，就是斯里兰卡通史、
oh.
对，因为我刚刚去斯里兰卡而且是短期之内去了两次嘛，我把斯里兰卡通史看了三遍，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远远超过我之前去阅读任何一个国家的所谓的历史，因为比如说很多文明古国吧，它历史太悠久太漫长太复杂了，让我其实很难完整的去解读它，而斯里兰卡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历史没有那么的复杂，反而让我能够在一个比较浓缩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模型里边去想明白很多历史的规律性的东西，
嗯，
读了斯里兰卡历史其实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就是对这本书的反复阅读给了我巨大的收获感，再结合我最近看的一些其他的历史书，比如说像什么万历十五年啊等等这些啊，实际上会有很多共识性的东西去达成。对这本书呢我也不好意思向大家推荐，因为大家可能也对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这个书是我最近对我收获最大的一本书，
马上加入带读书单一定要读今年我的主题阅读有一个小主题就是历史，我最近都在读历史书。
好，
那既然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或者是算是读书月吧，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
哦、
这本书首次写作是在1940年代，再次出版是1970年代，离现在当然非常非常的有历史有距离，而且当时写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大书计划，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这件事情调动全民的教育素质，但是现在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然后互联网又越来越发达，信息资讯也很发达，国际化也发生，总之呢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最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写的所有的关于读书的东西以及很细节的东西到今天仍然非常非常的有用、
嗯、
以及在这个领域其实很少很少有人写这样的书，它是独一份，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去读一下如何阅读一本书，经典
哇，
比如说 这本书里边对于书的分类，就是什么样的书是一二三四是什么样的书，说得非常的清楚。再比如说他对于如何去批评和评价一本书，你首先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他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于刚刚开始读书的人，你读这本书能节省你很多很多的弯路。对于已经有几十年读书经验的老手来说，再读这本书你就会有相逢恨晚的感觉，你会恨不得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一点读到这本书，你会有很大的共鸣，会觉得说啊，读书就是这样。他提出了读书最高的最理想化的要求，可能我们都在这个路上，所以我觉得能够去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就是他这个理想化的要求高在哪里，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给大家推荐这本书，作为读书月的特别活动，纵横四海也会讲这本书。
哦，在这个读书月来读这个书很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刚刚我还拿手机查了一下，梁文道道长大家都知道啊，他现在一个著名的节目叫八分，八分的前身是另外一个在电视上播出的读书节目叫开卷八分钟，这个节目的第二期讲的书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对，道长讲的那个里边他只挑了如何阅读一本书里边就一点，就是讲的阅读的四个层级。
对，
但是这本书除了这点之外，其实他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内容非常的丰富。
哦，
他很难读，对，他很难读，这个我先给大家做个心理建设，他很难读，因为他的历史很悠久了，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背景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去读一下。
哦，怪不得当时我为了考古去听了开卷八分钟的头几期，听他讲完这个如何阅读一本书，听完之后觉得不过如此啊！看来是他讲的不好，靠你了啊！
那不敢当，不敢当，我绝对不敢跟道长比。对，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很难读的，可是它很值得。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十分的期待这期节目了。那我们最后，因为刚刚聊到快乐嘛，啊，那我也想到一首歌，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就这首歌边结束这期的节目，然后也谢谢 Melody 做客日坛公园，
谢谢李叔，
完成了这次很开心的
超级荣幸
线上的聊天，
对，聊得好开心
啊，然后欢迎你随时来大理做客，我们一起去纵情于山野啊，一起来升起篝火，
对吧？就是李叔现在已经答应我了，对吧？所有的听众都是我的见证人啊，接下来我就要规划我的大理之行了。
好的，好的，随时欢迎。好，那就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选择，于是你含着眼。